我们今天将从第260页最后一段开始恭诵。如以房屋中原有一物米而分析，我们把它拿来分析，亦属空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房子不空，米也是实，因为米同样由多种物质组成。如把米中的淀粉、蛋白质、维生素等分解成立起来，我们把它分开的话，而即米亦属空。这个时候，米同样就空了，就没有了，就没有米了。那么，人家看到拿去一化验，呵，这叫做淀粉，那个叫做蛋白质，所以它就不是米的名义存在了。有人云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有的大师说，他们所分解的微量元素之别，无论怎样，乃属实有固定物质，何以言空？正如我就告诉了大家，凡是物质啊，都具散分法，即是由本物质之体位散发于空。就是说，本物质啊，它有个体位的，这个就是它散发于空。因此，物质的定义就属无常。刚才我们刚刚打开的录音，你看，刚才一会儿又换一次电，一会儿又换一次电，电量就无常了，用了，用在什么地方去了？消耗了，化在空中去了。有些人说未尽然，不一定是空中，有时候是无形之中就无常了。反正它无常了，它散分了。当下本相毕竟六方分，就是说当下呢，实际上本相具备六方分。有的法师经常有这方面的讲法，你们要注意，小心搅为一团了。为什么我再三重复？就是有前德大祖师们曾经这样说啊，分到最后不具分时，微尘则无，故谓之空。他说分到最后没有再分的时候就空了，这是不正确的，不可能分到最后没有。我就问你一句，随便你分到多少分，它就有那么多分之一，只能说当体空啊。我就不同意他们这种说法啊，希望同学们应该认为我这种说法是正确的，不是强行要你相信我，这是可以推理的。因为物质诸法能具分则具体，理属无分尽，理就是不可能分尽的。佛也没有说过要你空空空，空得来什么都没有，又不是要你说虚空。虚空观同样不是说虚空的道理，分立的分子亦属体，但凡属体均为四大假合，如幻有实显。它这个体啊，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假合的，是幻有，临时因缘聚合而幻有存在实显，确实就属于无常性，能具六方分，故当下体属空。因此呢，当下这个体就是具体的物质，就是属于空的，无论大小微尘，亦属如是之理。随便你把它微细到什么道理，都只能说是当下即空，当体即空，无有不空，就只是指当下的体无有不空，无有不无常，是这么一个道理。那么分下来的东西它又转轮了。当然这专对虚空观而言了，你们不要扯在其他方面去了啊。此乃有空间虚空之地，是空间的虚空的真理。地就是真理的意思啊。现从时间在于分析，我们从时间分析三世空、三轮体空的道理。学佛法要懂得到三轮体空之理，现从时间在于分析。 时间，即是由事物之生灭相续，连接不断，而假名为时。若离事物相续，则无有时。这里同学们又要好好去体会了。我讲到，你们要自我体会，时间是由事物的生灭相续，然后才推出来的时间。没有事物的生灭相续，就没有时间。你们好好想一想，我们从早上到晚上，发现有时间的过渡；从今年到明年，发现有时间的过渡。从中有粗的事物生灭相续，也有细的事物生灭相续，然后才造成的时间。相续啊，它们互相连接，相续不断。从早上到晚上，你想，你早上你起来开始做事，一做事，这件接到那件，那件接到那件，而且五蕴齐动，包括坐下来没有事，意念也在动，这样观想，那样观想，因此就有前有后，自己就比量出时间来了，前后时间就凑出来了。假使说没有任何事情，没有任何观想，意念也就不动了，哪里还有什么时间，就没有任何时间。我刚才说的有粗有细，细微的哪怕你就坐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但是你意识还是有前有后的在想问题。你写篇文章也是，从起头开始写到最后，也是时间逻辑凑出来的嘛。假如说没有去凑，怎么又能体会时间呢？时间是这样造成的，是由事物相续而造成的。如果没有万物的相续，就绝不可能有时间。时间分三世，你们好好听到啊，分三世，即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过去名已灭，灭则空，如所见之古代一切，一分钟之前的烟雾已不再成立了。正如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，我们所见到的古代的所有一切还成立吗？你们曾经在红海招待所工作的同学，那种劲头，做业务的劲头还成立吗？没有了。那么抽烟的同学，只要一抽烟，烟刚刚吐出来还在，但一分钟以后就没得了，甚至于几秒钟就没得了，都是幻化不实的。而所成立者有没有？有，无非记忆回思而已，无非就是大家脑壳里头所记得、回忆起的，事实没有了，只能回忆，回忆也是不完整的、不全面的。又我们眼前之诸有，已不是原有之物，原有之物已空无。比如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一切，你们看到上师，你们看到你们的书本，你们所看到的所有空间的一切，已经不是你们看到的东西了。为什么不是你们看到的东西？因为原来的东西已经空了，没有了，无了。好了，说到这里，同学们说，不对，我看到经书还是这本经书，你是粗犷的看到是它。实质上本体不是它了。为什么不是它？因为它在无常啊，它是在无常的，它无常的非常细微，你们用你们的眼睛是不能看到的，用你们的凡夫意识是体验不出来的。比如这本书，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桌子上，你再等一万年来看它，我断定它已经不存在了，已经化了。为什么化了？突然谁来把它化了？是否是用各种药物强水把它化掉的？不对，是无常把它无常掉的。它是慢慢慢慢进入所谓的风化也好，自我成住坏空也好，总的一句，它会没有。那么它这个没有，是为什么我们当下看到又有呢？ 就我刚才说的，由于众生的肉眼不能看到细微，它的没有是由很微细，一秒钟变数千百万次，无量次坏死，这样坏来凑起没有的。那么既然它有坏死，就不是原物，对不对？就不应该说就是它。这个道理如果同学们听不懂的，我可以再举一例给你们听。假使说你们买了100斤米回去，在秤上一挂是100斤，把数字记在本子上，那么这个米呢又被另外的人把它挖了一点起来，就不应该说这个米是100斤了，要公心地说它多重就是多重，它就是少了。那么既然少了，本子上的计数已经不是100斤了，它就不应该称是原物本体了，就不应该说是本体了，因为本体是100斤啊，要计数就要称100斤记在本子上才行啊。现在已经是99斤9两了嘛，这才是公平的啊。你说上师，差那么一点点上算吗？如果这样问就太愚痴了。那么我就告诉你，我们买100斤最值价的黄金，这下你就体会到了。我如果说是给你拿上1两，你就不干了。你说不是的了，我就是100斤，秤低了点你都不干了，因为它不是，这不是本物，我的本物不是那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就不能称是本物。那么这是说看得到的，现在我们的书在成住坏空，所以也不能说是它。你说它没有成住坏空啊，没有成住坏空，它为啥会变呢？为啥会等10000年它就没有呢？它是慢慢凑起来的，所以当下的是空的，不是它本物。你们人同样是如此，虽然坐在这儿，你们都不是你们了。现在我可以喊你们某某某同学，但是反转过来，实际上已经又不是这个同学了，只能说代名为他，而他的本质在不断的千变万化，他的身体在新陈代谢，意识也是。如果说不新陈代谢，他再等20年，他就会白头发了。再等30年，人家就会喊你某大爷了。甚至于现在的老年人，慢慢慢慢，逐步逐步就堕落更苍老，会成为银须白发，都是由于短暂的时间积聚起来，然后才进入老，肉眼看得见的老，老又进入死的，就进入无常。不是明天晚上就用肉眼能分别老的吗？也不是等一会儿走出门就明显老了吗？要几十年，但这几十年是很微细的时间凑起来的吗？这个时间是看不到的。那么微细到什么程度？我应该举个例子说，刹那生灭，无常万变，万变都是错误，是无边变异，是这样在变，所以不能称当体是本身自己。因此这里面就专门说了，我们眼前的所有一切都不是原有的一切，原有的物已经是空无了，就是空无了，它换过了，当体是空的。因一切事物均在瞬息万变，有变则非原物，都是在瞬息万变。说红对联是最看得到的，那儿农村里面有些街道也还是同样，初一的时候就封个红对联，30就贴在门口，结果要不了2-3个星期就变成了白对联，颜色就退了。笑声，那个红颜色哪里去了呢？无常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扯下来，你就说，嗨呀，这个对联就是我初一那天那个样子，嘿，简直就是他的嘛。人家说，不对哦，你初一贴的是红色的， 这不是鲜红啊。这些道理都是一个道理，它什么时候退的呢？它慢慢退的，它不是咚的一声一下就退掉了的，它慢慢退的。所以就是无常之理，当下即在无常。如我们见到一个人时，当下念头已过，此人已非原有，因此人又进入无常之变异。如果没有变异的话，你就不会老。你们反思一下就晓得了，老由瞬息变异积累成显，故当下之人亦非属常法，就是说绝不是常法，不是常法，就是绝对不是那原有的。这里就彻底说明，有情无情皆是无常的，皆不是原有的。那么既然不是原有，当下是不存在的，未来世还没有产生。未来呢？未来的时间对不对呢？未来的时间来都没有来，咋能说是有呢？未来还没有产生的嘛，一分钟以后，一分钟以后嘛，还没有后的嘛，来都没有来的嘛。所以未来是连产生都没有产生，未来的时间，无论未来一年半载，一分一秒一刹那，毕竟未来未生，毕竟未来的时间还没有产生，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到来，故定义不存在，所以未来不存在，此属未来空，因此未来还是空的，没有，没有，未来没有来，所以说是空的。如此分析，前人不可得，后人亦不可得，后人也是不实在的，两个都不可得，前后属空，前面后头都是空的，都没有，就当下一刹那之人亦不可得。何以故？由时间牵留不住，当你起念当下一刹那时，已成无常过去式，故名刹那性空。刹那性空就是这样子得来的，这是息空观，分析给你听空的道理。那么说当下就是我，等你喊当下就是我的时间已经都没有了，你那个我过都过了，笔记都还没有起记，去记当下的我是啥形象的时间已经都过了，已经都无常了，赶回去看都变了好多分子细胞了，都无量了。当下时空，过去没有来，所以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当下没有，三世都是空的，三轮都是空的，作者、受者、所作者，悉皆如此道理，都是空，因此称为刹那性空。其理告知，现在实质没有，这个现在绝对是没有的，由此故知，过去空、未来空、现在空，三世皆空。因过去的属瞬息无常变幻，非实有属空，就是过去的这瞬息都瞬息之间无常了，就万变了，属空。未来的本不存立，故未有，就没有，没有未来，哪里有呢？来都没有来，哪能就强行安进去呢？故未来未有，现在的刚出现，记录还未启动，已是过去，又没有了，又已经过去了，故三世一切皆空。这里，同学们，你们听懂没有？同学们答，听懂了。好，均不可得，不可得就是说都属空的意思啊。由是得知，生时即灭时。懂得这个道理以后，你们就晓得生的时间就是灭的时候。就灭了，你本人就灭了的。你说现在我还有一个本人，现在本人你又灭了，你逐渐在灭，你拼命的在灭，晓得不？所以这叫生时即灭时，终无停息之时，从来没有停留的时间，故而无生， 无生则无灭，无生又无灭。我告诉你，这道理就深沉了啊。没有生，那么同时就没有灭，无生灭则万法皆无，由此可逐步悟见空理，此谓之小乘见虚空观也。你用这个道理去悟，去悟啊，你就可以达到辟支佛罗汉的境界，这是小乘见地。先跟你们讲清楚啊，小乘才有这个推理入道。但是同学们，我们这儿比较低的同学们连这个小乘见都达不到，所以要努力，小乘见要迈过，要直超顿超直入大乘境界。小乘法理都不懂，竟然这世界有些人还自称菩萨转世，末法时期的现象啊。现在我们来讲第二，记住同学们，大乘见必须以小乘见为根本，不懂小乘见之理，岂论大乘见，那是骗人的话。什么是大乘见？体空观。体空观就是大乘见了。小乘见是人我空，是无我境界的虚空道理产生的。大乘见是人我空、法我空、二法皆空，就是说既断我执又断法执的境界。什么叫体空观？体空观是指万法之本体属空。大乘明白的道理是，万法的本体啊，都是属于空的，不用分析，它根本不用分析，而以一切皆空的理法去进行观察。他知道一切皆是无常的，一切皆空的理法自然去关照，知道它是空的。大乘得知当体是空，你看当体是空，这里我再阐明了，而不是空的来空空，最后就没有了，不是这么个意思。他是知道当体是空，即证悟体空之理，他就证悟了体空的道理了，此谓之体空观。体空观就是这样来的。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啊，不用分析，当体明白一切万有皆是无常空寂的，那么都是成住坏空的，所以就不用细致分析，就彻底知道体空观的道理。如何观察体空？首先得观五蕴诸法皆空之理，即十缘生之空地。要讲五蕴诸法跟十缘生的空地了。那么五蕴诸法同学们已经知道了，色受想行识就是五蕴诸法之道理，是空的、虚的、不实的，是幻化的、唯心所造的。那么现在还要观察十缘生的空地，十缘生的空地又直接与五蕴诸法是相得益彰的。所谓十缘生者，一如幻，二如阳焰，三如梦，四如影，五如前他婆城，六如响，七如水月，八如浮泡，九如虚空花，十如炫火轮。这就是十缘生。为了让同学们懂，我浅显的把它解释一下。怎样观如幻呢？就正如我佛所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就是这么个道理。此谓虚妄不实之相，就是幻啊，它是虚妄不实的一种现象，表现于如非空隐形，亦变地水火风诸有为相，其声其香，触土可为金银白玉等宝，乃至水火互变，上下四维无可阻挡，纵横万里刹那之间等诸异象。此现象非论理判断其因由，此乃行者，尤为真言行者，特别是净行圣德，最为自证自知之境，绝非世人所知之理。 但一切现象皆属虚构，这些现象都是属虚构的啊，就是如幻啊，它是虚妄不实的。行者有一定的功夫以后啊，或者是面对对方，或者是自我受用，那么有时候啊，就会产生很大的力量，就飞空隐形，顿然踢一脚就不见人了，或者是飞到空中去。那么就像那个定海啊，不听招呼飞空，这样子魔就趁机入体。他为什么趁机入体的，后面你们就知道了。由于他执着了才这样的，又如大卫科波菲尔等等飞空的道理是一个道理啊。飞空还要隐形，易变地水火风，用手一指一下，火要变成水，水要变成风，晓得不？它变化无穷，我跟你说，就产生神通功用。这个道理的意思就是，等等有为的现象，都在随他的心转移，啊，心转外境，还有其声其香，哎呀，听到怪迷怪眼的声音，各种声音，其香。比如说，我们这儿的同学，比如像这个运生同学啊，他曾经坐在屋里头，经常那些魔鬼一缠身，或者是幻觉一现前，或者是什么所谓的护法等等就来了，就坐地，一直坐的地咯嘎嘎的响，或者在屋里头听到啥东西，门又打开进来了，他经常来汇报这类的现象，这就是十元生的道理，晓得不？实际上是幻法，触土可以为金银白玉等，捡一把泥巴起来，吹一口气，它就变成一坨黄金，变成一垛白玉等等。这类子的事情，乃至水火互变，上下四维无可阻挡，可以冲到地下去，可以冲到天上去，一切自由，穿墙入壁等等。那么这个东西很危险的啊，如印度教有个教徒，那年的那个报纸是五一劳动节那天登的吗？有同学答，文摘周报。哦，文摘周报，五一劳动节，上前年的报吧。结果就是一个印度圣僧就穿墙啊，穿了3米厚的钢筋水泥墙，穿第一次，穿二次，穿三次就穿来卡住。为什么卡住了？这后面就有这个道理了，你们好好听啊，就是无可阻挡，刹那之间纵横万里等诸异象，就是神祖通，纵横万里一步就可以跑去了。此现象非论理判断其因由，就是不能用我们的论理科学来推测，简直无法解释的，此乃行者最为自证自知之境。我们今天将和上一集略有重叠部分，现在我们将从第268页第二段开始恭诵。怎样观如幻呢？就正如我佛所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此谓虚妄不实之相，就是幻啊，它是虚妄不实的一种现象，表现于如飞空隐形，异变地水火风诸有为相，其声其香，触土可为金银白玉等宝，乃至水火互变，上下四维无可阻挡，纵横万里刹那之间等诸异象。此现象非论理判断其因由，此乃行者，尤为真言行者，特别是净行圣德，最为自证自知之境，绝非世人所知之理。但一切现象皆属虚构，这些现象都是属虚构的啊，就是如幻啊，它是虚妄不实的。行者有一定的功夫以后啊，或者是面对对方，或者是自我受用， 那么有时候啊，就会产生很大的力量，就飞空隐形，顿然踢一脚就不见人了，或者是飞到空中去。那么就像那个定海呀，不听招呼飞空，这样子魔就趁机入体。他为什么趁机入体的，后面你们就知道了，由于他执着了才这样的。又如大卫·科波菲尔等等飞空的道理是一个道理啊，飞空还要隐形，易变地水火风，用手一指一下，火要变成水，水要变成风，晓得不？它变化无穷，我跟你说，就产生神通功用。这个道理的意思就是，等等有为的现象都在随他的心转移啊，心转外境，还有奇声奇香，哎呀，听到怪迷怪眼的声音，各种声音奇香，比如说我们这儿的同学，比如像这个运生同学啊，他曾经坐在屋里头，经常那些魔鬼一缠身，或者是幻觉一现前，或者是什么所谓的护法等等就来了，就坐地，一直坐着地咯嘎嘎的响，或者在屋里头听到啥东西，门又打开进来了，他经常来汇报这类的现象，这就是十元生的道理，晓得不？实际上是幻，幻法，处土可以为金银白玉等，捡一把泥巴起来，吹一口气，它就变成一坨黄金，变成一垛白玉等等，这类子的事情，乃至水火互变，上下四维无可阻挡，可以冲到地下去，可以冲到天上去，一切自由，穿墙入壁等等。那么这个东西很危险的啊，如印度教有个教徒，那年的那个报纸是五一劳动节那天登的吗？有同学答文摘周报。哦，文摘周报，五一劳动节，上前年的报吧。结果就是一个印度圣僧就穿墙啊，穿了3米厚的钢筋水泥墙，穿第一次，穿二次，穿三次就穿来卡住。为什么卡住了？这后面就有这个道理了，你们好好听啊，就是无可阻挡，刹那之间纵横万里等诸异象，就是神足通，纵横万里一步就可以跑去了。此现象非论理判断其因由，就是不能用我们的论理科学来推测，简直无法解释的，此乃行者最为自证自知之境，他们自己证道，自己知道达到了这个水平，绝非世人所知之理，普通凡夫俗子是不能了解的。但一切现象皆属虚构，现象都是虚妄，不是真实的。有些同学们就说，不是真实的，它是假的了，他自己神经病产生的，不对，你们看到它就是真实的。因为啊，正神通的行者看到这些人都不是真实的，本来你们就是梦幻泡影，你们都不真实，所以说正的神通境界也不是，也是假的。但要说真实，你说你的是真实的，他的也是真实的，他确实能从这里到上海把东西给你取回来，能从外国给你拿东西回来，只要一个时辰，确实能穿地入石，但是它是幻化啊。我们人本身就是幻化，人就不是真实，因此与人一样的道理没有差别，都不真实。不要以为它是自信就是般若了，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啊。但一切现象皆属虚构，如《大制度论》说，是幻譬喻，是众生一切有为法空不坚固，就是说凡是这种情况啊，都是众生境界，都是没有了脱生死的，都是有为法，都是空不坚固的道理，就是说一切幻象都是虚假的，无实的。那么再次声明一下，这里指的假 不是说就没有这回事，这里指的假再次声明，同学们现在坐在这儿听法都是假的，不是说你们都没有在这儿，而是你们的体都是假的，是这个真理啊，不是说它没有啊，或者是骗人的啊，不是用事法理解啊，不要混为一谈了。而诸有众生在现实生活事物中也是虚假无实的，所以这里说明了，就是一切众生，一切同学们，你们所处的现实生活等等事情，都是虚假无实，都是五蕴所缚，都是被幻所引，被幻所迷，然后才认为是实在的。怎样观如阳焰？龙树菩萨告诉说的是，而愚痴人见之以为是水，但阳焰本非是水，且自性亦空。阳焰一名野马，日光灼微尘，风吹野草转，名之曰阳焰。这里啊，龙树大师讲的，愚痴的人，凡夫俗子的境界，不懂佛法的众生，他们呢，见到阳焰啊，就认为是水，就是说风吹野草转的，日光灼微尘的时候啊，看到是波浪滔天，跟真水一模一样，他们就说是水，实际上那是风吹动野草，转动以后掀起的波涛。阳焰这个东西啊，唐大姐也看到过阳焰，我们是在那个红石坝大草原上，突然阳焰出现，哎呀，简直跟海里头的水一模一样，波涛。我当时赶快提出要求，喊他们用电视拍，他们说前面还有这样的草原，所以就没有拍成。由于没有拍成，后面就再没有这个现象了嘛。简直看到那个水啊，波涛涌起来了，哎呀，结果实际上是美国的一种什么拔毛草被风吹然后光照产生的。真实的？不是的，它是草，风吹野草转，而不是真正的水。愚痴人认为它是水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由于那个草原很高，如果是很近的话，我都要把这些拍照回来的，太远太高了，在高山上，这个是雪山的顶上，他那个是海拔多少米啊？一同学答：3000多。3000多，那么高的地方，上头野狼动物啥都有。我们的众生啊，就好像在这个阳焰里头被假象所迷，就执着是法，取着此是男相，此是女相，分取善恶诸相，实则蕴藉诸法，并无男女善恶有为之一分，属缘起性空。现实事物中众生不明，认假为真，永执不息，终为假象，亦无所得。正圣境般若会的行者，见一切诸相乃至神奇异变诸佛海会，了之为是假名，谓之阳焰。这里同学们又得特别注意了，就是说阳焰啊，它是一个代表名词，就是告诉大家，在五蕴空相之中啊，本来没有这个东西存在的，男的、女的、善的、恶的、长的、短的、绿的、红的，诸有分别的缘起都是空的，实相境界里头本来空。在现实事物中，我们的众生啊，我们有的同学们啊，当然我指有的同学，也有的同学我就不能这样说了，他们本身对这个很理解，但有的就认假为真，就对假的男男女女的，想到他又不落教，又对我如何如何，自找苦吃，找些事情，分别心产生的，就永远执着不放，终为假象，一无所得，最后把时间光阴拖过去，什么都得不到，彻底注入成住坏空。正圣境的行者， 那么就不同了。他见到一切现象，乃至于看到神奇古怪的变化，诸佛海会的出现。诸佛海会就是佛菩萨，乃至于现灵山会的境界，一切神通变化，包括飞空隐形等等作用，他都知道这是假象。正如我前两天告诉同学们的，神通都是幻化，根本不可知的，谓之阳焰。那么既然神通是幻化，又要拿神通来干啥？那是得到漏尽通以后为度生方便，这是指的佛菩萨在行持当中所做的事情啊。那么我们的同学，如果稍有发神通的同学，绝对要认为是阳焰啊，虚假不实的啊，直幻为真以后就不得解脱，最后就彻底完蛋，不能直妄为真。怎样观如梦？大智度论说，如梦者，如梦中无实事，未知有实，觉已知无，而还自笑。在大智度论当中是这么样表明，凡是梦呢是不实在的，那么在梦中呢就好像是实在，当我们醒的时候呢，确实梦就没有了，因此就一笑了之。嘿，哪里是啊，搞半天是在做的梦嘛，不实在的，结果我还睡在床上。人亦如是，人生同样就是这个道理，我们人生啊，同样实际上是梦，没有见本性。见了本性，哪怕一分钟，你都晓得是梦，你就晓得，哦，这个境界才是真正的我。搞半天，我往在里头干啥？尽在执着世间法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搞糟了，哎呀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你就晓得了。所以说要明心见性，要求你们察见般若，以三般若来取境，来证无相之相，无德之相。在大智度论又继续说啊，诸劫始眠中时而无着，待到觉时乃知无时，亦还自笑。就是说无时以来而时沉迷之中啊，实在没有具体的这么一种现象，那么都是空。但是呢，由于众生所迷，就执于诸劫始眠之中，就昏沉坠堕，枉得六极所堪，而贪色声香味之着，觉悟不了。如果一旦他觉悟的时候呢，马上就知道不实在了，同样就一笑了之。这是说人在睡梦之中见诸镜像，几亦亲临，就自己亲自去走进去了。苦乐悲欢无所不有，以为实事，待到醒觉亦无所有，乃知是梦。那么这里不解释了，同学们可能听得懂了。而还自笑，同样自笑，众生世界现实生活事物中也是如此。先迷认假成真，后悟亦还自笑。迷到的时候就认假成真，有些同学执着的来，嗨呀，连佛法都不晓得高低。这里边有五六位同学，当他们悟了的时候，就会想到，哎呀，我错误了的嘛，诸劫始眠时而无着。怎样观如影？我们怎样去观如影子呢？大智度论说，如影者，但可见而不可捉，诸法亦如是，眼根等见闻觉知。大智度论说得非常清楚啊，如影呢，就是见得到的而实在是没有的东西，拿不到的东西。眼根和见闻同样去体受这个如影的境界。比如我们现在对门啊，那儿庭院里面的镜子，我们走进去的时候看得清清楚楚的， 简直完全存在，但是里面确实是影子啊，但可见而不可捉，就是说要想去把它逮住是逮不住的，此说明镜中的影子是不实在的，所以捉不到。如若欲捉镜中之影，当回光自捉，即自捉自体，镜中显影自然捉之。那么我们要想真正的把它捉到呢，就只有往自己的身上抓，就抓到它了。你不往自己的身上抓，就抓不到它。那么这里指的抓是什么抓？就指的对面的影子不可捉。那么反转过来，我们应该回光来反照我们自己，不执着其影子而自信现前的意思。这个含义是这么一个含义啊，心不向外持求。又如于日光明耀之日，常察见水泥公路成达里许一里路左右的地方，特别是你开着汽车啊，最容易看到的，可见到江河水流倒影依然，碧清明现，而于近处则一无所有。那么走近一看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故知光幻之显，实则如影故。所以这个就叫做光幻。这个事实在成贯公路好多个人都看到，我们在汽车上，我说这就是如影的道理。看到公路上的水，哎呀，真是清楚得很，好多人从水里头走的嘛。那么走近了又没有了，汽车也在水里头开，它不是一丁点水，简直是在江面海面上开，水还在闪动，水还在哗哗的。你说似像非像吗？不，完全是水。可以说当时看到的还有哪些人啊，反正有好多个人，在成贯公路最容易出现的，哦，他都看到了的。所以说这就是不实之影子了。那么到底水是从哪里来的？是如幻影或者如光所聚，因缘和合光照而生，一时所生之水。那么因此走进去了以后，实际上又没有了，所以说它叫虚假无实。在现实生活事物中亦是如影，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的事物中呢，同样是如影子，是可见而不实，故不可得。又告诉你们了，同学们在现实生活事物中一切都如影子一样，不实在的，虚的，因此不必要去执着它，暂时的，一会儿就没有的。所谓的一会儿，或者是顷刻之间，或者是几天，或者是几年，总的一句，时间是由世事事物之而推而积聚所成，但是终归会没有，因此是空，不可得的。怎样观如钱达婆城，以日光初出折射海中之气，时有幻显庄严楼台，是名蜃楼。随日光之转，楼台自无，众生因缘共业所成，亦时有所见出境显之。这个钱达婆城啊，它是日光初出来的时间，射照在海里头啊，它是一种特殊的日光，遇到某种云层隔着而产生的。有时候啊，看到有庄严的楼台亭阁，古代的和现代的等等，都会显出来。那么这个显出来的现象呢，就叫做钱达婆城。中国显过好几次的了。钱达婆城在南海最容易出现，电视里头还拍下来播放了的，就是蜃楼，好多人在海边围着看啊。那么日光逐步升高以后呢，这个钱达婆城也就自然消失，就没有了，也是不实在的，也是空幻的。
大乘行者，尤为真言行者，修至三品悉地宫时，可见下品诸天宫及修罗宫，就是大乘行者啊。只要一进入，修到了三品悉地宫的时候，就是说啊，修到三业相应的时候，身、口、意三业都得到了相应以后的成就妙果。到了这么一步，初取得这么一步，上品的境界就要生密严净土。那么中品呢，就是十方净土，就是十万亿净土、无始的净土，如严净、西方极乐世界等等，这些就是中品境界。上品呢，当然就高一等，它叫密严净土。下品呢，就生于诸天修罗宫啊，那些就是阿修罗、修罗所居之所啊。当然另外也有最高无上的法，能让你当时进入密严净土，当时进入就是马上进入啊，那是觉醒法，不在这里讲。那么概括的说，只有密严净土是超过三界之上的，除此而外，中品、下品都还在三界之列。行者于此诸相当作钱达婆城，众生在现实生活事物中亦应观之如是。我们的行者呀，到了这一步了，任运自如，可以去天上，玉皇大帝招待你吃饭，等等等等，乃至于天女给你送供，到极乐世界，到阿修罗成国等，那么都要做如幻观。到这一步都要你如幻观，不然你又执着在情识里头，你谨防又要糟糕。你说哎呀，成就的这么高还要这样啊，必须如此，最后才能成为菩萨，乃至于最后才能得到成就，否则是不行的。普通众生呢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，更应该做钱达婆城观。那么大的本事，那么现实的东西，移山倒海等等本事都存在，都要觉得是幻化。何况现在普通生活的境界，普通凡夫的生活，一切都不要把它看重了，要做钱达婆城观，要观如虚幻不实。怎样观如想？比如入深山或空殿之中，于静无人时能出一音之响，在深山或者是空殿里头的时候，一用功静下来的时候，经常听到一声的响动，特别是深山里头，有时吼，要听到哈哈哈的笑声，有时候洞里头可以听到音乐，或石头梆梆就垮了，结果去看什么都没有。有些空谷的谷房最容易发出这类的响声，那么响了没有？响了，但是如幻的、假的。在人多的地方听到响没有？响了，也是如幻，是假的。走到成都市中心盐市口，响没有？响了，也是如幻，是假的。先做这种观，先有这种理解，知道万法皆是不实的，最后进入深一步的境界啊，它就会真正的如梦幻泡影。比如张凤池先生，他在盐市口破重关，突然看到这抬着他的轿子怎么如梦幻泡影呢，就注入外空境了。他就用手一揽，轿杆就被揽过了的嘛。哎，他就想到干脆我下去一纵就空了，人家抬个空轿子，他就从那个墙壁一钻，而钻到别人的屋里头去了，就真正的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了。他正到这个程度，但此时这位老人非常有功底，因为他的学识很高，他对佛法是研究精深， 而且他自己的正敬正德是毫不含糊，正知正见，是十分清明了绝，所以从来不执着做如想观，从来就没有认为这是实在的，后来证到了大成就的境界。无论是什么大响小响声，凡是听到这种响声，都不要认为是实在的。世俗上的普通人就认为它是真的，等于是好像到了城市的闹声认为是真实的一样，实际上是分别心造成的。这里再三告诉我们，为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又说成分别心，意思就是说，你没有分别心了，自然这些东西就不存在了。所闻响者无生无灭，听闻到的响声，他想起来的时候没有的，于自性空，那么他消失了也不是就没有了，于幻化转，无生无灭，根本与我们的自性没有关联的东西，自性中没有这个东西的，非有非无也。悟般若之人，观诸声响皆为菩提妙音。悟般若的人，观到一切声响都是菩提的妙音，故而不执。他根本不执着，要观菩提妙音，那是不是就想，哎呀，好好听啊？你一认为好听，就起心动念，就不是般若了。不要执着才是菩提妙音。我们现实生活之诸想，均为非实，当作虚想之观。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一切想都是虚想。
今天我们将从第276页最后一段开始恭诵。怎样观如水月？人生于世，悉皆六大虚幻和合原生，实则如水月。水月者，如清水中见月亮，其相实有，用手取之则无，而即实非水中有月，所见月者幻显所成。就是说啊，同学们在这个世界上，在这个现实的生活中，一切都是六大虚幻和合生成的，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实而组成，实际上等于就是水月，就相当于清水里头看到一轮明月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但是清水一动，明月就不存在了。那么我们用手去摸它的时候，月亮也没有了，实际上是月亮在天空所倒影下来，但是天空是否有月呢？天空也无月，也是虚幻的。为什么说虚幻？这里又告诉同学们了，你们的身体本身都是虚幻，因此月亮也是虚幻。凡是四大之体都是虚幻，都是注入成住坏空的东西，都是当体即空的东西，怎么不是虚幻呢？所以在现实生活中，一切有为之法，悉皆应作水月观。我们把所有一切事情都要看作水月，都不实在。看、观，还要实在的证啊，证到如水月的境界。这里处处叫你们观，当然你们能证就更好了。怎样观如浮泡？浮泡者，如天下雨时落于水中所起之泡。这个浮泡啊，就好像天上在下雨的时间落在水里头，它嘚儿一打，一下就散了，又好像是大河中的水冲在岩石上一碰的时间，水一急，气流一合掺，冲在气泡中间就产生泡，但是它会刹那泯灭的，一下就散了。因此啊，所呈现的一切泡影都是虚幻不实的，会刹那消失的。但尽管是泡子， 泡子的大小、各种显现都是属于水性一味。这个道理非常之深，这里就讲明了一个真空即是妙有的道理了，就是一切现象虽然是幻化，如若不执，则妙有化为真空；如若执起，则妙有成为凡俗幻境。它的差距就在这里，不能执着。要知道水性一味，如众生异别于诸佛菩萨，但法性乃属一味平等。就是说，众生跟佛菩萨虽然是有差别的，实际上他们的本性是平等的，一样，没有高低，差别只在迷雾之间。众生迷其六大假合之身，众生迷到六大假合的这个身体以后啊，就不晓得他们的身体属于浮泡。诸佛正得此理，故知而观一切有情，世间诸法如浮泡，就是世间的一切法如浮泡。由是得知，在日常生活中之一切，均作浮泡观之。众生跟诸佛菩萨的差距就是，众生呢，就是迷，用六根执五蕴，执我法二执而生存于世界。诸佛呢，就是六根平等，空寂五蕴，五蕴实显于妙有而不空五蕴。诸佛是实显于妙有而不空五蕴，不需要去空五蕴，不需要去证菩提，一切幻显皆属妙有，皆是般若之智。而证得实相妙有以后，才能转换成妙。在这么一种境界上，就知道一切皆是浮泡，这个道理就愈讲愈深了。你们愈来愈要开始坐飞机了。我跟你们说，前面讲要空五蕴，现在几句话突然说五蕴不需要空，这你们就很不易听懂了。这里面啊，有证得比较高的，比如说他就能听懂这是真空妙有的关系了，但是先不要管，总之一切作为浮泡，先空寂五蕴再说。怎样观如虚空花？虚空花非是实有之法，无众生，无诸物，亦无所有。就是说，虚空的花啊，是非实有之法，虚空花非是实有之法。就是说，不是实有的，是空幻的，无众生，无诸物，一切都不存在，一无所有，没有时间的长短、寿命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的现象。众生愚痴，迷乱心性，迷其本性以后，任妄为真，任妄为真，才有男相、女相、人相、我相、众生相等等相。好坏之区别。那么不认妄为真，注入本性以后，就不存在有分别心了，舍弃诸法实相，执着假和虚妄，这就是众生的行为。如果说是不执假和的虚妄，不舍诸法的实相，而又不执诸法实相，那就是解脱的本体。由于任其有众生男女诸所物见等，执着一切假象，才认为有众生男女诸物所有存在。有同学们在此坐着听法，昼夜恒持执用，就是说整天整夜啊这样用，由是而不明此乃属虚空花。他们就不明白，等于是虚空花，如烟泡火焰，刹那展现虚空，实则顿然虚无，就好像是烟泡火焰，前两天初一三十来放鞭炮，厉害的呀，打得来遍虚空都是虚空花，刹那现了就刹那消灭，刹那就没有。行者在行持中于正静之际，常有多种幻象实显， 变化无穷，当作虚空花观。我们修持好的行者啊，经常出现这个现象，经常来问上师啊，我出现了什么？这是虚空花，不值一提的。你们应该做的是虚空花观，而值得一提的是，你们怎样在行持，怎样在检点自己的行为，怎样在如法修行。当然，给上师提一提，有时候给你更正一下也是可以的。但是，我们没有证到这方面的同学呢，就要争取努力。没有虚空花，没有炫火轮，也无所谓。有了的，应该做虚幻而观，也知道它是假东西。众生于日常生活事物中亦复应如是，知理观境不可执着。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应该当作虚空花观，知道这个理以后就晓得，哎呀，无所谓，管他的，这都是虚假的，要做虚空花观。怎样观如炫火轮？如人手持火炬旋转于空，其随转之方向而现诸多异形火路，转圈形则成圈相，转长形则成长相、圆相、大相、小相，皆由心所指行也。你转圆形、方形、圈形、长形、短形、大形、小形，各种形都是由你的心头所转出来的。就是说，拿一个火把在空中，晚上呜一绕圈，人家隔很远看到就是个圆圈，丢在虚空就像个长龙似的，各种样子都是转出来的。就此一火成种种幻象，实则非有。一个火啊，它就要成种种幻象，实际上是没有的，幻过就没有了。那么此时一幻，又是三轮体空，过去没有，现在没有，现在这个当体没有，时间上也没有，空体上没有，所以要结合到前面所讲的来听，你才懂得到。假如说有个很愚痴的众生，他又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东西，隔得远看，哎呀，那儿有个啥东西呢？那真正的有啊，他说，实际上人家有个小娃娃在那耍火把，转成的圈圈，当下幻有，实则虚无，归无常性，是不存在的。凡所众生所见一切生活事物之幻象，亦复错认为实，就是所有的事物现象，众生把它认真了，就认为是实在的，实际上呢，不是实在的，是假的。因此，我今天就告知在座的同学们，以及今后有机缘听到法的同学们，其他的众生和善知识，一切现象都是属虚妄。就行者与修持受用中所见圣境等，不管多好，都不能做圣境界观。如果做圣境界观，就要受群邪，就要入魔。那么所出现的圣境界呢，亦复由净业菩提圣心法义妙用所显现的，当作幻观。它是由你的净力菩提圣心法义妙用所显现的，应该做幻观。出现圣境界并不是坏事，那还要有菩提圣心的净力才能出现，要有度众生的圣境，要有行善业、行六度、如法修行的境界，你才会出现圣境界。业力清了，莫那意、阿赖耶才会尘沙演变，最后才会神通显现，圣境界才会出来。虽然出来，但是也要做如幻观。由于这个道理啊，应该明白世间上的一切有为法，无论情识或者是器界的，皆属缘起性空，并非实有。就是说，由于这个原因呢，不管是有生命的也好， 或者是物体、物件也好，无生命的也好，都直接属于当体缘起性空，不是实在有的。体空观主要是大乘行者采用之见道，好好注意，它不是息空观了，是大乘行者采用的见道。所以我就要告诉同学们，要用体空观的办法，要用体空观的见道去修持自己，不要用息空观的见道啊。上面所讲两种观空，以名十缘生之空理，均属五蕴空地道。在五蕴的空理中，又有我空和法空。我空即人我空也，是说凡所众生均有身心，但均为六大和合五蕴幻用，没有常一不动的当体，就是说暂时和合，暂时幻显，不是永恒住下来不动的。那么动了就没有当体了，所以我空。法空即法我空，因此我空法空就证法我空，这就是菩萨大乘行者的境界。名一切法皆由因缘而生，因缘生法无常性故，故无不动真实本体，所以法空。就是说因缘生法呢，它都是无常性的，从来没有什么不动的真体。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虚空花也好，炫火轮也好，如幻如泡也好，都是当体显现，刹那明幻，刹那散灭，没有说不无常的，所以就没有当体实体，而是当体即空。小乘所证者，断人我之相，断人相我相，以我空为地。这里指的小乘，就指的罗汉、辟支佛、声闻、缘觉啊，他们所证的是以我空为地，只要把我空、人空就对了，法还是要的，法是不空的，于限量中要纵横使用的，如实有而存，因此是小乘境界，它是走息空观的路。大乘所证者断法我二相，就是说把法断，还要我断，两种现象都要断完，以法空为地。因为他先断我执，后断法执，所以就以法空为地，以法空为真理，证到法空为真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于经藏中又有但空和不但空之理，但空是把空当成真空，除空而外无有成立，就是说但空呢是把空当成一种真空了，真正的空的境界，除空的以外呢就没有成立的，这个是小乘的境界啊。不知道实际上是假和实有存在于空，就我前面讲的有的大师啊，实际上就整成淡空去了，就是一切空空空空，空完空完没有了，除空以外没有什么，实际上是有的啊，灭不尽的。所以说修行怕落入灭尽定，落入灭尽定以后就进入小乘境界，虽是空，但是假和实有照常存在着空中的，照常存在的，不是说没有。不但空是中观的见道，我就是主张中观见道，我也认同唯识法相见道，这是一个阶段层次面的取舍，摄受不同根器缘起的众生，各物见地之用。中观见道，知其万法实相本空，而有亦属实，就是我们虽然知道万法实相，那么因缘聚合暂时存在属空，但是有见现象也确实是实在的，实实在在是有的，于限量当即实见，是否认不了的，也就是有空亦有实，空有不疑，既有空境，又有实在的本体存在， 这两种都不能丢的。空中设有，有内存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的道理，就不能离空取色，不能离色取空。真空妙有的道理就在这个里头了。因此，空中设有，有内存空。小乘求证者是但空，大乘求证者是不但空。那么我们需要走的路子是不但空的路子。佛说空地还有细分，如十九空和二十空等。那么我今天呢，就先排列名数，今列大般若经说十八空，以作对经研习。十八空者，一内空，二外空。在这里呢，我不想给同学们讲深了，因为你们该证到的呢已经证到了，未证到的呢根本无法懂得十八空的道理。所以说呢，我就先把内空和外空简单给大家说一下。所谓内空，就指证到情识二境，我们自己心空的境界，就是属于法相内境的境界，自我妄念既无，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万象不动，于中不执，达到内空境界。所谓外空，即是证到外境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任运自如，穿墙入室，就证到外空境界。内证精神之空，内空呢是指精神的自我空。那么这种空是很容易达到的，如果能六根平等，五蕴空寂，就证到了。但是外空是物质的，摆在我们面前的，那是现实的，不容易空的。这种就必须要用特殊的功用，这个特殊的功用就是要心转外境，而不能被境牵。心不能被境牵，这就要牵涉到八万四千法门的学习了。把它说原则一点，就是要求法了，然后争取去证外空的境界，让物质都空下来。那么内外空的境界还有多重解释，在此呢，我不想给同学们说得过深，因为一讲到空理，就牵涉到般若的很多道理了。同时内外俱空，法我双忘的境界，因此才产生了内外空。四有空空，五有大空，六有胜一空，七有有为空，八是无为空，九呢就是毕竟空，十是无际空，十一散无散空，十二本性空，十三自共相空，十四一切法空，十五不可得空，十六无性空，十七自性空，十八无自性空。只要证入无自性空的境界，那么就是证入般若圆明境界，就证入实相般若的境界。证空的深浅，证到哪一步，就是证果的深浅，就是登地的大小。登地就是登菩萨，看是你证到哪一步的菩萨的境界。十八无自性空者，乃属圆满般若之地。十八无自性空的境界，就是最高彻底圆满的境界的真谛。那么这个真谛呢，就是证到等觉于我佛如来的境界。此即无五蕴可断，而自证诸法空性，五蕴自空也。处处要喊断五蕴，这里讲到无五蕴可断，本来就没有五蕴可断。那么五蕴自己空，证到这一步以后，这是功夫用到一定的程度，五蕴自空下去的。前面是讲五蕴怎么样起坏作用，后面是告诉你用什么功用方法去证空境，而让五蕴自空，根本不需要去断五蕴。
那么从因果学识上来说，五蕴本身就断不了的，哪里想断它就断了。比如要冷，它就是要冷，要用功夫。因此产生佛法的八万四千法门，各种佛法就产生了。法里头又有具体的方法，要灌顶传你一个什么法，你要冷，冷就教你一个着火定，马上升起三昧火，晓得不？然后你要空，就可以教你进入光明无住境，甚至于教你修空行的气入心生空法，教你神识空身如幻等等等等。好了，我今天呢就暂时跟同学们讲到这里。度一切苦厄，今天我们讲的是度一切苦厄。度者，施行挽救之意，凡是牵涉到度啊，不管怎么样度法，都叫做挽救，就是把你从另外一个地方渡到你的目的地，叫做渡，或渡船，或渡你的思想境界，都可以称为渡。渡就是施行挽救之意，但是渡不能代表就把你渡到了，渡了即可为渡脱之意，因此度到了才能称为度脱的意义。一切者，指普遍性，所有一切。这个词语不光是佛教上面专用，佛教的词语也流到民间去用去了。民间的所有所有的，不管指人也好，物也好，经常都用到一切。一切的意思也就叫做全部一起的意思，因此它存在着一种普遍性。那么不光是指普遍性，又具有统聚意，统聚一切，把一切统在一起，把所有东西统在一起，把多元化的统成一元化，统起来也叫一切。一切同时又是包含着所有世间上情界和气界，归纳万有的一个名词，称为一切。所以一切者，指所有包括意。苦，即世间一切诸苦。最下边就讲的是苦字了啊。苦就是指的世间一切诸苦。世间我们不说了，那么同学们也知道，就指我们人在的这个整个世界，包括处的世事，处的世界的事物性的和时间性的一切的所有苦难。在这里指的界内，如生老病死，分段的生死，见思烦恼之苦。那么它分界内界外啊，界内呢，比如有生就有老病死等等，那么这些死呢，就包含着分段的死。什么叫分段？这里面就专门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同学们也好，所有一切众生也好，凡是牵涉到人在死的时候，牵涉到众生在死的时候，都属于分段性死。所谓分段性死，小而言之是一生之分段，大而言之是无始之分段。首先说到小而言之的分段，小而言之的分段，比如说你虽然现在看到身体很健康，你已经死了多少次了，因为你的身上并不是你，你的身上还有很多细胞血球，他们都在变换，都在死，所以有分段死。这里同学们没有仔细去想过，任何时候都不是固有的，都是刹那生灭，无常变异的，没有实体的当下，所以说是我空、人空、法空。我在这里再告诉你一个与众生同体的关系，本无自己的道理，这个在佛法史上还没有哪个来解释过。 那么我到今天可以给你们开示。你们好好想想，同学们，你们现在能说话，能做事，能思维，眼耳鼻舌身意都能产生具体的受用，这个你就感到是很实在的。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科学来分析，已经不能说它就是你，因为啊，你是一个世界，而不是你一个本人。这个世界也是空寂的，大至宇宙是一个世界，小至自我跟宇宙同体也是一个世界。
我们今天将从第285页最后一段开始恭诵。这里同学们没有仔细去想过，任何时候都不是固有的，都是刹那生灭，无常变异的，没有实体的当下，所以说是我空、人空、法空。我在这里再告诉你一个与众生同体的关系，本无自己的道理，这个在佛法史上还没有哪个来解释过。那么我到今天可以给你们开示，你们好好想想，同学们，你们现在能说话，能做事，能思维，眼耳鼻舌身意都能产生具体的受用，这个你就感到是很实在的。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科学来分析，已经不能说它就是你，因为啊，你是一个世界，而不是你一个本人。这个世界也是空寂的，大至宇宙是一个世界，小至自我跟宇宙同体也是一个世界。为什么组成了你这个人了？是由父精母血合化而组成的这么一个人。但是这是总概念，其实啊，你们的身上全部都是红血球、白血球等等细微的微生物而组成的一个机体，这么一个人。他们是有生命的，他们有鼻子、有眼睛，同样有眼耳鼻舌身意存在的。这个问题在医学上已经彻底证实了，因为当今的科学把这个东西解释出来了，把这些微生物的圆球性的、扁体性的、毛极性的、多元化系性的微量元素性的细胞，不管它红血球也好、白血球也好，那么我们都把它分解开来以后，你这个人就被解体了，就没有了。但是当分解开以后，他们的生命是独立成立的，他们独立成立的。那么你这个生命又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的？又依附在哪里呢？说穿了，本身就没有你自己，而是这些众生组合在一起的共有生命世界，然后再成了你这么一个世界。他们所享受的世界同样是地水火风世界。在第一次讲地水火风的时候，我就给同学们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，什么叫地，什么水，什么火，什么叫风，这里不详细补充。因此说到这个问题以后啊，你们就细细的去想一想，我们身上现在随便揪一坨肉下来，一化验就有若干个生命是他们组成的。这些全部生命都拆散以后，我们到底在哪里？我再斗胆地告诉你们一句，如果当你们进入更高层次般若境界以后，你们会发现每一个细胞又是若干层次生命组成的，每一个细胞。因此本身细胞也是空寂不存在的，这就是人体与宇宙的一种具体科学关系。当然能明白般若的道理，就更能明白这个道理了。这个道理虽然在古德当中没有任何人讲，世尊也没有做开示， 但是根据我自我清楚这个境界，我已经彻底发现了这个问题。所以在前几年，有的大法师在和我一起座谈的时候啊，我就跟他们讲到了这个问题，他们都感到是非常精妙而新鲜，并且觉得是至高无上的真理。假使把这些细胞拆了以后，他们是独立的啊，每个是，甚至于还组织部队打仗的呀。有人会说，那不可能哦，打什么仗啊？要打的。比如拉肚子的时候，他们要产生他们的作用，要去维护自己的国土。生疮的时候，他们也要去奋抗，要跟病菌两个厮杀。到最后被病菌打死以后，他们的尸体就会很快腐烂。他们的尸体的烂法同样是气先断，同样是热散退，然后肠胃腐烂，皮肉再烂，筋骨再烂。但是他们的死，以凡夫概念来说，是非常短暂的，很快就死了，就烂了。烂了以后就化脓了，在我们人来说就叫化脓。这个问题呀，同学们还可以去细细的考虑。所以说，人也是一个世界，就是这么样一回事。但这个世界本身是空寂的，这里面还牵涉到这些细胞血球的共业与你的关系。世尊在讲佛法的时候，这一部分没有开示完，他难道说不知道吗？他的见地太高太高了，证到了无上正等正觉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今天我是仅将我自己了解的来告诉大家，因为世尊就有阐提之规定，其中一条就专门指了，学法的人不能故意刺伤自己的身体，除非生死特殊需要，否则刺伤自己的身体是要犯罪的，不是错误，而且这一种罪也是下堕的罪，就等于是刺伤佛身一样的道理，也等于是伤生害命一样的道理。这里面就包含着很多层含义。当然，随便给同学们谈到这里来了啊。我们的众生啊，凡是众生，都是受着生老病死苦。苦，当然就指世间的一切诸苦了。界内的呢？生老病死，分断生死的苦厄，就刚才所谈到的啊，分断生死就是说，你的身上的血球、细胞，它们在死亡，也算是死的你的一部分。它们彻底死亡的时候，你也就彻底死亡了。我们不能那么自私，总看到自己要断了气才叫做死，这是一种死法。另外的分段生死，就是自己平常随时衰竭，而直接最后彻底四大分解而死，这个也叫分段生死。因此不能说它是顿变而死，叫做分段生死。这是短世之解说，一世之解说。那么从无始之解说，分段的生死就是这一生你变人死了，下一生你或者当天人，做善业做得多，他死了也叫分段生死。但在佛菩萨境界，三世皆是平等，而没有什么分段与不分段的问题。这是凡夫心识起意识分别，才产生分段生死的概念的。当然我们在学佛法，要证得无上菩提，难免经过凡夫阶段，所以说分段生死，也属于正理正教、正知正见的说法。有见思烦恼之苦，众生是有见思烦恼苦的，见会产生苦，思会产生苦，他们见也好，思也好，都会积聚烦恼之苦。那么见为什么会有苦呢？ 见就相当于闻，也相当于听，反正六根都会带来苦。见一切与自己不相应行所，对你的恶业要产生苦。见一切则是动其心念，落入凡夫境界，自然就有烦恼，要产生苦。思维同样亦复如是，反正烦恼啊，就是不停息的剧烈束缚，使自己得到巨大的压力，而致使四大受到不可分解的迫击，直至逼迫到自己的第六意识产生执着，解不开，甚至于顿时成疯魔等等，贪嗔痴爱喜怒哀乐都会由烦恼而所积聚，致使你的死亡，致使你得到巨大的痛苦。比如我举个简单的例给同学们听，你说见为什么会有苦？见要见好见坏，见到门口贴你一张大字报，你都会马上痛苦。那么见到赞扬你，你会高兴，高兴也是苦，高兴时即是乐，乐时即是苦。因为凡夫之乐，乐极过甚，动其心念，同样不能安宁，要得到痛苦的。总的，起心动念就会苦，所以才说了界内的生老病死，分断生死苦，见思烦恼苦。界外有无烦恼之苦，有轮回苦行，变异生死之恶。那么在界内，三界之内是如是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所谓有些道家啊，达到最高境界以后，如太上老子在初创道之时，先讲清楚，我不是叫你们去学习太上老君，我前几天就说，老君早都皈依了伟大的世尊，但是我们可以简单阐述他一下。他在初创道业之时，自己首先就用功，他的用功呢，就是达到三清之境，太清、上清、玉清之境，而达到清净无为的境界，以清净无为之正境而融化于自身。他们也要讲练内功的，那个内功叫做什么功？叫做转合车，称为周天运转转合车，分大周天和小周天的运转。那么道家主要用的是取精气神为药物，结身体为炉鼎，所谓炼就金丹于丹田之处。我们经常提到丹田，丹田这些是道家的名词，要给同学们讲啊，这不是我们佛家的名词。我们佛家的名词不叫丹田，它叫做密轮，所以你们要搞清楚，不要混为一谈。所谓丹田之气，男女都得要练，练精气神，练精化气，练气化神，练神还虚，一合元神，叫做，这是道家的啊。所谓一合元神，他们讲的是三魂与七魄，最重要的是三魂，灵动魂、宝镜魂和未来魂。练到一合元神的时候啊，就可以我刚才说到的以身体为炉鼎，取精气神为药物而炼金丹玉液，所谓的解救胎儿，所谓的戊己黄婆、二八姹女，然后证到双阴双阳之和，最后达到元神出窍的境界。达到这个境界以后，就聚则成形，散则成气，飘然于三界之外，任运自如而得到五通的境界，没有漏尽通。因为道家所修者是有漏之因，不是无漏之因。所以说天仙状元邱长春，他练功的时候啊，后来老子于太虚空中就指点他，就跟他说，你的功夫要得成功，必须锁阳聚丹。但是他每天练功，随便怎么都不行，他要漏精的。 因此他为此感到十分的苦恼。有一天，他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在那儿装沙子，把那个生子装满以后，那个生子底下有个洞，就被一压就压开，呜，就漏下来了。那么那个小孩就说，这叫生满自漏，你的精气神满了以后，他自己就漏了。哎呀，当时邱长春突然就明白了，这是违背科学的说法，所以不可能成功。那么所谓所阳俱精，还是在于自我的一种三清境界。要达到三清境界，还得要消除业力，消除累生累劫的业力，才能达到三清的境界。那么要消除业力，他们就要种功德了。这个功德道家叫做三千功八百果啊。只要你种够三千功八百果，即能飞身脱壳。所谓脱掉躯壳，结就仙体，而并非戊己黄婆二八刹女胎儿金丹的炼修。要重在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广修十善，无为不止乃道。这就是道家的道理。其实解脱大手印、金刚换体禅、泥丸道果法，一个时辰就可达到这一成就。上师在这方面什么家我都进行过研究，而且我进行过非常高深的深入。这个深入不是书本上的深入，见过各派各教的大师，所以我比较通达他们各教的用功和方法，以及他们的用术。但归根结底来说，有漏之因是不能解脱的，还是得要靠我们的佛法才能彻底圆满，彻底解脱。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呢？因为佛法从理论上是超过了任何一派，那么从实践上不说别的了，就是我也眼睁睁看到很多高人大德，他们的正境正德是不错的，包括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得到圆满而解脱的行者们，我们也见得多了。不说多了，就只说一条，就拿我们的禅宗六祖来说，到今天他的肉身1100多年了，还安然无恙，完全跟好人一样，甚至于他的精神是胜过了我们的好人的精神，尽管是闭着眼睛。我们这里面有几位同学都去参观了的，去朝拜了六祖大师的肉身，为啥他能1000多年身体不坏？同学们要好好去想，就是木头都要铸烂了，生铁都要生锈了，石头都要风化了，但是他1000多年竟然是那么样庄严地坐在那儿。在什么地方？在广东韶关市的南华寺。到了广州坐火车就可以到韶关，到了韶关以后就可以到南华寺去朝拜。那里共是三尊肉身，一尊肉身是丹田和尚，另外一尊是明代的憨山大师，然后就是六祖大师。憨山大师也是很了不起的，12岁就证了大道，后来憨山大师转世为虚云老法师，就是禅宗的第44代祖师，就我前几天给大家开示了的。那么虚云老法师呢，他的弟子又是水果法师和宽净法师等等高僧，以及衣钵传人香港的一招老和尚，包括云南宝珠寺的智禅法师都是。从他们的身上已经彻底证明了佛法的伟大性。从我们本身所见到，以及我辅导过的一些比较大的大德，曾经在我这儿我给辅导，这个不是上师骄傲啊，事实如此，我不敢乱说。比如说像永定法师这样的人，他就是我亲自辅导的，那么他们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。因此说佛法是很现实的， 但是道家至今还找不到一个肉身出来，更谈不上有什么舍利子。这个舍利也是很不简单一件事情。我不是在给同学们宣扬迷信，主要是证明佛法的伟大。比如说，西安在出土文物，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就有人怀疑西安那个叫做法门寺里头有宝贝，有部分不法分子就准备去盗这个坟，结果挖开里边看到有蟒蛇，就吓得仓皇而逃。由于很多眼镜蛇，不是一两只，是几十只，红卫兵就捡石头去打，因此法门寺出土文物的崖洞丢了很多石头，那就不敢再去挖了。在这两三年之内，就有人发现了这件事情，就告诉了国家文物管理单位，国家就把这个地方启发开了，里边啊很多佛教文化文物的宝库就开掘了，从各种宝库当中又发掘了每一库当中库存着各种财宝，尤其是释迦牟尼佛的舍利两颗，刚刚起出来一看表的时间，因为国家有个规矩，世界上也有这么一个规矩，凡是要开出文物都要记时间的，刚刚一揭开金棺，看到佛舍利以后，一看时间，就是四月初八，刚刚进入十二点钟的这个一分，就刚刚进入四月初八。四月初八是释迦世尊的生日，你说那么怪啊？你们想，这个因缘缘起，那么我还听到我们这儿里面有的同学曾经讲到他们去了，还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形象，这个呢我倒不去说，随便他怎么讲，因为我还没看到的，但总的一句，佛的舍利是伟大的。在佛教修行人当中，舍利这件事情啊已经是很多很多了，有专门关于舍利这方面的介绍，就证明舍利是佛教修行的成就。佛教修行的成就以什么来证明？首先，第一，证明你的成就大小要看你的智慧，主要以智慧证明第一，是否真正通达圆满五明。所以经中说，菩萨求法于五明中求，这是释迦世尊规定的。然后第二证明，就证明你圆寂的时候，看你是否能生死自由，同时是否能肉身不坏，或化红为舍利，或是否当时肉身缩小，而不是几天后缩小。几天后缩小的是有严重问题的，有可能是，这里不讲了，或者是否能化出应有等位的舍利，也就称为坚固子，因为只有释迦世尊才能称为舍利，凡是菩萨和罗汉都只能称为坚固子。而且这个坚固子，这个舍利，不是说我们随便捡一个珠子就能代表它是舍利的，它是称为金刚不坏的，它的硬度是无与伦比。佛书上面所记载和有的同学的试验，把这个舍利拿在铁针上去用铁锤打，都是不可能打烂的，不可能损伤半丝毫毛的，并且越打以后啊，它就要钻进铁针里面去，那个针墩啊就是生铁的，钻进去以后就不能再敲出来了，如果用铁钻去一敲，只要你敲一下，它就要钻一下，你是没有本事用铁钻把它敲出来的，只有一个办法就可以让它出来，拿一个鸡蛋在门口上一引，它马上就出来了，自己就跳出来了。舍利呢，它是大悲积聚而成，不欺软不怕硬的，它是怕把鸡蛋碰破，所以它大悲心所显现就自己出来，这是佛舍利的一种境界。 罗汉舍利和菩萨舍利还有详细的鉴别，称为坚固子。一果怎么见？二果怎么见？三果怎么见？四果怎么见？到甘慧地怎么鉴别？初地怎么鉴别？二地又怎么鉴别？全部有鉴别方式。这个下来，同学们如果感兴趣，我就单独跟你们讲，我怕把经题拉远了啊。这只能证明佛法的伟大，道家是确实不能相比的。不管是多大的本事，八万四千劫终究落空网。讲第一堂法时，我也给同学们讲了，虽然道家如此，但是不可轻慢，只要是行善功做好事，就是值得赞扬的。只能说是在有机会时，万一碰到道家的朋友谈到这方面的时候，那么随缘可以告诉他们一些简单的真理，介绍一些佛书给他们看，让他们逐步逐步明白佛法的伟大性，切不可犯所知障。界外呢，就是指的跳出三界外的了，包括正果罗汉和菩萨，不在四禅天之境，不在凡夫境，不在修罗宫以内的圣者，就是界外。界外有无烦恼之苦，界外虽然断脱烦恼，但是同样有苦处的。何为有苦？因为有轮回苦行、变异生死之苦厄。菩萨要成佛，还得要发大菩提心，在这个娑婆世界上来，在一切有众生的世界上去度众生。但凡是要到一切有众生的世界去度众生的话，这里面就要牵涉一个转世问题、投生问题。投生转世也是有痛苦的，那么这种痛苦就正证明是往昔之中无始以来造的业力，也得去消。如果说没有痛苦，一切圆满，那就已经是佛了，就用不着再用转世的愿力来积德功行了。凡是菩萨都得要转世，因此转世这个问题啊，就成了历代祖师，尤为在西藏方面最容易听到的说法。比如转世活佛，当然活佛这个名词本来是不存在的，是以前在古代明清时代宫廷所惯用的一个名词，对大德、对西藏密宗的高僧喇嘛的一种称呼，称为活佛，实际上叫做转世者诸古。为什么说没有活佛？因为有活佛就有死佛，有活就有死，有生就有死，所以说是汉人的名词。那么他们这些呢，就非常清楚转世的道理，凡是转世就要生长，就要在无常之中，就脱离不了无常的这么一个境界束缚，就有成住坏空，同时就会死。因为转世之体是四大所合，是众生积聚，所以说有变异生死之恶。我们今天将从第293页第二段开始恭诵。界外呢，就是指的跳出三界外的了，包括正果罗汉和菩萨，不在四禅天之境，不在凡夫境，不在修罗宫以内的圣者，就是界外。界外有无烦恼之苦，界外虽然断脱烦恼，但是同样有苦处的。何为有苦？因为有轮回苦行、变异生死之苦厄。菩萨要成佛，还得要发大菩提心，在这个娑婆世界上来，在一切有众生的世界上去度众生。但凡是要到一切有众生的世界去度众生的话，这里面就要牵涉一个转世问题、投生问题。投生转世也是有痛苦的。 那么这种痛苦就正证明是往昔之中无始以来造的业力，也得去消。如果说没有痛苦，一切圆满，那就已经是佛了，就用不着再用转世的愿力来积德功行了。凡是菩萨都得要转世，因此转世这个问题啊，就成了历代祖师尤为在西藏方面最容易听到的说法。比如转世活佛，当然活佛这个名词本来是不存在的，是以前在古代明清时代宫廷所惯用的一个名词，对大德，对西藏密宗的高僧喇嘛的一种称呼，称为活佛，实际上叫做转世者诸古。为什么说没有活佛？因为有活佛就有死佛，有活就有死，有生就有死，所以说是汉人的名词。那么他们这些呢，就非常清楚转世的道理。凡是转世就要生长，就要在无常之中，就脱离不了无常的这么一个境界束缚，就有成住坏空，同时就会死。因为转世之体是四大所合，是众生积聚，所以说有变异生死之恶。苦厄者即苦难之意，这里的苦厄啊，厄就是说你走厄运了，最不好的最坏的运，苦厄就是苦难的意思。在佛之所说，即是世间一切有为之法与身心之受着而遭自逼之苦恼为之苦。佛怎么样说的呢？就是凡是世间上，包括同学们和所有一切众生，一切有为之法，所谓有为法就是无为法的相对而言，就是轮回当中的所有一切，凡动情时去执取所用的一切，皆为有为法，不管看得到的看不到的都是啊。与身心之受着，得其身心的受着，就刚才说的意识的分别感受，就是着受啊。而遭自逼之苦恼为之苦，遭到自逼的苦恼。为啥说是自逼的苦恼，不能说是其他外来的苦恼来弄到你的？实际上万法由心生，一切事情的产生都是自己的感受，自己无所谓，自己能空寂了无，自己能注入光明定，一切苦恼对你都不沾了。所以说叫自逼自己，自己把自己逼苦恼。因此同学们要注意，我这里面提醒几位人，几位同学啊，经常自逼苦恼的，没有人惹他，但是他自己要逼苦恼，自己要去感到压力非常的大，甚至于还有逼哭的，这简直是非常愚痴的举动。所以我们说到这里以后，我们在听佛法，那么马上从今天起，希望就重新做起。当然这是只针对的比较低层一点的同学。大乘一章在卷二中说，逼恼明苦。佛地经又说，逼恼身心明恶，恶亦为苦，恶就是苦恼，逼恼身心都叫做苦，就是说受一切逼而自不能解，自不能空寂。苦有细分很多种，在经中有二苦、三苦、四苦、五苦、八苦、十苦，苦分了很多种。瑜伽师地论说十九苦，我今引菩萨经说十苦。这十苦就是：一、身苦；二、劳苦；三、病苦；四、死苦；五、愁苦；六、怨苦；七、受苦；八、忧苦；九、病恼苦； 十生死流转苦。以最简单的方式给同学们说明一下，第一条生苦，人生的时候啊是非常痛苦的。哎呀，在母亲的肚子里头一生下来以后啊，全身如油锅煎熬一样，受皮肉之摩擦，一直从身上挤压出来，而且根本没有权利说自己冷了暖了，这儿垫着不舒服了，任其摆布，怎么放就怎么放，就等于跟坐监牢是一样的。要不相信，哪一位同学，我们现在就把他绑起来搁在那儿，给他十天的时间，你看他说苦不苦。那么把他绑起来以后，身上再给他背500斤鹅卵石在侧边，把他套住，不让他动一下，就相当于那个才生下来的小孩乳婴儿不能翻身，就这个道理，懂了没有？所以生了就苦了，生是非常痛苦的。二是劳苦，老了以后你们说苦不苦？家庭好点呢，还没有子女虐待你们，家庭不好，子女还帮着虐待，同时说话打击，甚至于有的还连饭都吃不饱，有一顿没一顿的，有的八九十岁了，老年人丢在一边，子女跑到别处去了，简直丧失人道啊。当然这是随便说一句啊，就是说老年人啊同样是苦啊，还有的还没有老，还在进入老就开始苦了，就被家庭嫌弃，你又没有能力了，你整天在外边去又只晓得干啥了，你这么多年给我们带来的是灾难了，哎呀，通通这些都会是苦恼。但是尽管我们知道还是执迷不悟，还得一堕再堕，同学们都是这么一种境界，所以我希望犯了这些毛病的同学应该马上回头是岸，真正的以正知正见的境界来学佛法，才能得到解脱，不然就太可惜了。所以说一遇到老啊，苦处就多了，自己走不动路，有时候一走路就要摔跤，有的时候眼睛又不好了，又看不到了，总的一句，人越老就越苦，哪怕就是有孝顺的子女儿孙来对待你，同样会苦的。这里面的老年人啊，他们就会体会得到。三就是病苦，病不说同学们都能体会了，当然这里面分几种了，有的稍微高一点的，有的是中等的，有的是比较低的，但是每个人都是经过众生阶段，而且现在大部分的同学还处于众生阶段的。你们想哪一样病不恼火？伤风感冒同样恼火，肚子痛恼火，牙齿痛恼火，脑壳痛恼火，没有一样不感到自己痛苦的，只要病就苦。死苦不苦？死更苦，死是八苦交加，人死是四大分解，八苦交加，还不说要让你死，现在就把气给你闭住2分钟，你看你恼不恼火就是了，还不闭断气，自己都可以去体会。因此人死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啊，这是人一生最苦的刹那时刻。还有愁苦，为什么愁苦？家里面生活困难要愁，家里面人口过多而互相之间不能团结，解决不了具体问题要愁，带不好你们的子女不听话，要去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也要愁，不能成才也愁，子女读不好书也愁，和朋友相处成矛盾也愁，生病也愁，哎呀太多太多，真是一言难尽。包括做业务的同学啊，做不上去也愁， 为前途愁，为工作愁，为生计愁，为过去愁，为现在愁，将来去向何处愁，都愁。愁就是苦。第六，怨苦。别人收拾你，整你，但是你又确实没有那些事情，而得其怨结，结下的仇气来伤害你，等等等等，同样都是愁。受苦，受就是前面讲的五蕴了，色受想行识，得受当然苦哦。我们只说冷暖，你都受不了。如果现在把你丢到零下十多度的地方，你穿这件衣服，你就感到是非常苦。比如今年这一位同学就到黑龙江齐齐哈尔那边去了，结果去了以后冷得来不得了，连门都不敢出，零下20多度，一边是冷，另一边是不做业务，看到看到的就要舍本，而且钱就要被别人骗走，没有办法。那么冷的天气，但是由于自己有触受啊，执着去感受，不能心牵外境，最热的时候也苦啊。那么我们这里面也有同学是知道的，眼睁睁地看到这些事情，在伊拉克去灭火的时候，汽油烈焰横空，那么热的哪个受得了啊，溅起来的沙子马上就可以把人的脸上烫起泡，热也苦。就只说冷暖这两个触受都苦，还不说要打你杀你，哎呀我的天啊，犯了法还要做监牢，肚子饿了受不了，妒饥触受之苦。总的一句，苦就是众生变身缠到的。八，忧苦。忧这个东西从外表上还看不出啥，但是他思过去想未来，不顺心的一切都会带来忧，忧苦，忧伤心自然伤其意识本体，所以这也是苦。病恼苦，病久的人产生烦恼，他自己也会苦的。当然这种病恼苦我不说，同学们也是非常明白的了，哪个都晓得病了当然要苦哦。病医不好就觉得苦了，各种苦都会产生，病多病久了就要生烦恼。生死流转苦，第十就是生死流转苦。生苦大家晓得了，死苦大家也知道了，那么流转过程中还有很多手续啊。现在大家坐在这里能听讲佛法，没有流转，那么很快很快都会流转。学得好要免掉流转之苦，学得不好就逃不了生死流转之苦。我们这里就有同学现在看来诚心，今后随着无常变异会堕落到外道中，受其迷惑难以解脱。我那时已不在他们身边，无法开示救度，实在可怜，全凭你们小心知见偏切，否则一遇到生死流转来了，就得到轮回中进行各种变异，这道转那道，等等苦楚我就不去形容了，因为我不愿意讲那个带迷信学说的佛法，或者讲你们犯了罪要被弄到油锅里头去熬，刀山上怎么样，血海里头去喝血，晓得不？这些我就不去说了。总的一句，生死流转的苦大家是可以想象的。所以啊，菩萨这个经说的实苦就足足可以概括众生的一切苦楚。那么论苦的条例是很多很多的，我们今天都不全部讲了。总而言之，众生身心被一切苦厄所缠，我们就要以般若去把五蕴照空，五蕴照空自然一切苦就照空，一切苦被般若照空以后，自证实相般若，
那么自己就脱离轮回的束缚了。轮回就是六道轮回，以前已经讲过了，就渡到彼岸，了脱生死的苦厄。所以说这一句就是渡一切苦厄。渡一切苦厄以什么去渡？就要以般若去渡。以般若照空五蕴，自然就能渡脱一切苦厄，就能证到解脱的境界。那么这里指的般若照空五蕴，前面讲得非常清楚了，就这一点已经足够同学们至少可以说短期的受用，至少可以说使你们得到解脱，但必须要照着如是做。我所开示的这一部分佛法，就是足足能使你们今生了脱生死了。那么我们为了把观世音菩萨的心经讲下去，要讲完，所以下边我还要接着给大家开示，进一步开示无上甚深般若的道理。那么下边的般若道理，我就说句真话了，在我们在座的同学们里面，只有非常非常少的才能听得懂了，非常难以听懂。何以故？什么原因？是由于同学们累生累劫的业力所阻，所以很难听懂。但尽管是如此，我尽最大的力量给你们做解释。因此，我下面准备说法，怕讲漏般若原意的含义，所以我准备以文字语言形式加以普通法义浅短解释，少打譬喻。所以说同学们在下面要认真的听，听下面时要结合到这几天说的法来推测，才容易真正的理解到。现在就正式开始讲下面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这么反复几句，舍利子是释迦世尊的上首弟子，就是释迦世尊的大徒弟，因他持戒多闻，智慧无穷，善讲佛法，故在佛弟子中智慧第一。由于舍利子啊，他是十分守戒律，而且经常听到世尊亲自开示，加上自己的智慧啊，光明高洁，照耀性海，所以讲佛法是讲得非常之好和精妙正确。因此在佛的弟子当中呢，他的智慧就是般若智慧，在整个佛的十六位弟子当中，称为智慧第一的就是他。舍利乃旧路，是舍利子母之名也。就是说，舍利两个字是旧路，是一种鸟，就是飞鸟啊。舍利子的母亲呢，就取的是这个鸟的名字，就叫舍利。他的母亲的名字叫舍利，母之眼目灵力无比，为此灵力而故名。因为这种旧路啊，他的眼目是灵力无比的，这个就是旧路，就是这后边这种鸟，那幅画上的三只鸟就是旧路。他的眼目是灵力无比，胜过鹰的眼睛，胜过老鹰的眼睛。人家都说鹰有滚豆之眼，驾游于祥云之中，下察滚豆之夫，就是能在高空祥云上啊长官到底下滚动的豆子，老鹰就有这么厉害的眼睛。但是这个旧路就更厉害，由于舍利佛的母亲，他的眼睛最厉害，因此舍利子的爷爷那一辈儿就给舍利子妈妈取了一个舍利。舍利子乃连母称名，故称舍利加之于子，亦有舍利佛之称。就是说舍利子呢，他是连到他的母亲称的名字，就是说舍利是他母亲的名字，那么他是舍利的儿子，这就叫舍利子，就这样的。
连他母亲的名字称的，就相当于你们某某某，然后加个子，某某人子，晓得不？他是某人的子，是这样子得来的。那么又叫舍利佛，这是四川读音。佛有二义，一义为子，第一呢，就把它译为子了，此华梵合称，就是华音和梵音合并起来称的。二名为不，二呢又称为不，不就不怎么样，不是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佛字也就是称为不的意思，不者不住之意，不就是不住，不住下来，不执着，不空不有，不来不去，就是这么一个含义。即含是名为佛，实无佛成，四大原生假合，佛身虚名，故之于佛。这里就告诉了大家，为啥叫舍利佛？舍利佛就是实无佛成，他的名字是假名。就正如我上一堂课给同学们讲的，菩萨不见菩萨字，不见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也不见菩萨不行般若波罗蜜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就是实际上有这个名字是代名词，实际上这个名字也不存在的，实无佛成，就是假名而已。四大原生假合，就是地水火风啊，都是因缘和合才凑集起来的，因此称为四大原生假合。佛身是虚名，这里是虚幻不实的，他的名字是故之于佛。你们亦可参见古文，佛视为不义，所以他是虚幻合成，在这里呢也就叫做不，不是的意思。那么讲到这里，要说四大原生假合，这一串佛珠就是四大原生假合的。任何一件物体也是四大原生假合的，它的因缘所起是天台树的天台子，这个佛珠叫做。那么这个天台树就肯定有某种的因缘，或者某人把天台子撒在那个地方种起来了，或者是飞鸟将天台子吃在肚中，它在结手的时候就把它屙出来，结果就种下了种子。但是它的合合因缘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假使说这颗天台子掉在石头上，它是不会开花结果的，遇到风吹日晒很快腐烂。假使说它掉在泡土之中，而被泡土倾覆，未曾覆得很厚，它就会得到一定的雨露湿润，就会长起来成这个天台树，最后就结天台子。那么在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，它就要有原生的假合。所谓缘，就是缘起因缘，众因和合。比如说遇到了泡土是一缘，遇到了倾覆土，不是重覆埋下去，埋沤烂完，它是二缘。遇到了到一定的时候，天空下雨是三缘。那么再遇到没有动物去践踏踩它，就是四缘。长起来，再遇到没有人去破坏它，就是五缘。无风击雨打，就是六缘。不管它几缘，总的一句，它是由各种因缘凑成，它才成熟，长成了这个天台子，长成了天台子，还要被人去采摘，摘下以后晒干、脱皮、捏石，把石捏来丢了，好了，这一下就要经过能工巧匠加工，把它钻起洞，一根一根的串起来，还要看缘起之张序。佛珠该串108颗，那么就照着这个定数之因缘给它串上108个，才成了这个缘。 那么这种因缘的果实到了我的手头，今天又是有同学拿在这个桌子上来，搁在这个地方，当然他有他的想法，所以说才又产生在这里给大家做譬喻的缘起。我们今天将从第301页第二段开始恭诵。因此啊，世间上的所有一切一点一滴都是原生假合。假合为什么叫假合？早就讲了，注入无常成住坏空的东西都叫假合，凡是注入无常成住坏空的。因此呢，佛身是虚名，是四大原生假合的，包括舍利佛当年的身体啊，固之于不，因此就本身不成立的是空幻。由于他具天然自身智慧，在母胎便能戒变于母口言变。舍利佛可真不简单的啊，他有天然智慧，他在他母亲肚子里还没有生的时候，就能借用他母亲的嘴巴与高手们对辩，你说好厉害。他七岁即登论台，七岁啊就登论台了，无敌于各国论师。当时印度各国那些外道论师多得很，讲哲理的各种哲理都有，西方的哲理、美学哲理、三一律哲理、太空哲理、人我学哲理、断妄哲理、空有哲理等等哲理、处世哲理、社会哲理，他都和他们辩论，但是各国的论师都辩不赢他。七岁，你说舍利佛多了不起啊。他最早的老师是一个外道高手，叫沙然梵志，是专门学外道的。什么叫外道？不是佛法的真谛，不能了生脱死，在界内而生存的，不是佛家，佛家之外的道，非般若见道。乃至佛教徒没有弄懂般若，没有悟到真谛，也属于外道，是披着佛教外衣讲说佛教名词的佛教外道。包括道家，应该说都叫外道。外就是内外，这不是骂人的，这就是说他还没有得到般若的真谛，不能了生脱死，所以暂时搁在这儿外面，就是这么一个意思，是没有入佛的真谛就叫外道。那么这个沙然梵志死了以后呢，舍利佛就听说了释迦牟尼佛，佛法高深莫测，一切圆融，能真正使人了脱生死，他就去求学于世尊学法。一去听佛说法以后啊，马上就开解心缘，就达到这么一个程度。因为他的智慧太高，一听佛法，佛讲般若，立刻就证到了声闻缘觉的境界，而出家依佛修持，证得大阿罗汉果，就跟着佛长期在一起，证得大阿罗汉的果。所以说啊，舍利佛啊是真了不起的，一听说佛法，马上就出了家，就跟着佛了，就不离开佛，就好好的修，才证到大阿罗汉的果位。那么我们现在啊，在学佛当中不一定需要去跟着一个谁，最关键的是见到真正佛的法，我们就依这个正法去修也是好的，也应该好好的去进取，寸步不移的掌握。我们这里面的同学有没有？有，这位黄老明年就要90了，那么他呢，就是闻法，就马上依法不离，远隔几千里就来了，条件那么好，正教授那么有威望，儿子还是中将，家里面可以说是一切是高待遇，在江西的南昌大学专门教哲学和逻辑学，又是江西省佛教协会的副主席，这么大年纪的人，照规矩来说 他应该自己享受天伦之乐，密修居家行道。那么好一个家庭，那么好的环境地位，但是他不，他说，我的无常快到了，我必须要来跟着上师。为此我非常的感动，要让他成就，要让他大成就。不该学的法都也要让他学，因为他的圣境界啊，能感动三洲，否则为诸佛菩萨不喜。因此佛法是无私的，只要是好好学的，我想你们都能得到最高的境界。舍利佛很了不起，那么同学们争取就要像他一样，也要做一个了不起的人。由于舍利佛得了大阿罗汉的果，于此借心经法会，在心经法会的时候呢，他为了发起因缘的关系，而不是为他本人，为了发起因缘，为了整个缘起啊，因缘的和合而造成心经的成立，以便开示众生，所以就特敬请观世音菩萨开示修学甚深般若法门之妙理。他就请观音菩萨给他开示，也就是对众生开示甚深般若法门之妙理，就是最深最深最高最伟大的般若。般若它的层次分了很多阶段，那么请开示这么一种妙理。菩萨为了开示众生了悟般若妙理，为了使众生明白般若的妙理啊，所以观音菩萨呢就决定开示，同时也必以舍利子之智慧方能领义。但是对其他的人开示听不懂，就必须以舍利子，就是舍利佛这样的智慧才能理解意思，又随因缘成熟而呼舍利子之名而为说法。加上当时观世音菩萨看因缘已经是成熟了，因此就呼叫舍利佛的名，就开始说法，以呼他的名而说法。我在这里说法，同学们不懂，有原因的，因为你们比起舍利子，不管怎么说，是惭愧的很的。你们能戒便于母口吗？你们能七岁登论坛吗？你们证大阿罗汉果没有吗？但是有证到的，我把这些已经证到境界的同学、登地的同学例外，但是没有的，你们就差得远了，是不可能听懂的。因为观世音菩萨讲法都必于舍利佛的智慧才能真正领悟，所以不能以凡夫意识去分析这是什么意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，但也要分析，回光返照，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，悟多少算多少，分段受益。般若的层次很多啊，百千万亿个层次，能悟到哪一步算哪一步。所以我还是要给同学们尽全力的来讲。说到这儿，好像上师就是把般若说得很熟悉，硬是好像就是观世音菩萨了。不，同学们，我不敢这样想，我是尽我懂得的给同学们讲。我早就说了，我是惭愧之身在为同学们说法，但是尽管是这样，请同学们放心，不会讲错。好了，还是听我讲吧。色不异空反复四句，就是说前面的这么几句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就是这么四句，是解释五蕴皆空的意义，主要是解释色受想行识皆空的意义，是为这四句的意义而讲的。五蕴即是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，就是这么五蕴。色蕴又是五蕴之首，所谓色者，并非眼所见到的诸色， 而是凡能注入无常变坏之一切，包括无表色、统结摄色。首先要弄清楚五蕴的色蕴。那么色蕴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？色蕴就是五蕴里头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条，只要色蕴一空，其他的蕴自然就空寂了。所谓的色呢，不是我们眼睛见到的颜色，不是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才叫色，而是凡是能注入无常变坏的一切。凡是无常的，有情决定死，无情决定灭的，一切都在无常之中的。昨天晚上为此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包括你们人都在无常，刹那刹刹刹的无常，本体是不存在的，不断的变化，一切一切只要是在无常的就叫做色，包括无表色，就是看不到的东西，不能表具体形色的都叫色蕴，只要能注入无常的都叫色蕴，全属色摄完。色蕴只要一空以后啊，那么四蕴呢顺次自一空了，只要是色蕴空了，四蕴自然而然就会空。关键这个色蕴怎样一个空法，前面也讲了。那么后面的空法跟前面又不同了，它是更高一层次的空法。我们此说空，乃是指般若的真空，即是指如幻之色，原无自性，本体是空。在这里说的空，不是说一下就化完了，空空无也了，无常完了。无常完了，它又转在另外一个位置上，它同样又保持着物质不灭的道理了，不是这么一个意思。在这里说的空啊，是指的般若的真空。般若真空，即是用般若智照而照空的境界，照空的无相之境的空，即是指如幻之色原无自性，就是说我们所见到的和无表色的东西，一切无常的，是本无自性的。原无自性就是本体，本身就是空的。再提醒注意，不要理解成虚空的空了，也不理解成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么众生迷真空而取幻有之色，故落于迷。就是众生啊，主要是迷入法性真空所显之幻象，般若智照以后啊，出现幻象色变，就取得幻有的色法，然后就落在这个迷境里头去了。何以故要落入迷境？由于幻有的诸色，包括无表色等，无常成立于世间轮回之中，那么五蕴不空，就去接收它们，色受想行识六根就去对六尘，所以这样就迷到了，就察见不了真如般若的境界。实际上呢，是色不异于空的，空亦不异于色的。把它说穿了，大家要弄通一个道理，实际上来说，是色是没有离开空的。这里讲的离开的意思，是它不能离开空，分成两回事来说。空呢，也不能离开色的。不能说要把色空了，等一会儿再出现一个空。就是说，色它的本体是空，本体是无常性即空，而不是要抛弃它，然后它才会空。因此实际上是色不异，不能离开空，空也不能离开色的。如水不异波，波亦不异水，水波体性一味，就相当于水呢就是波，波呢就是水，水动则波生，波停则水明。因此水波体性一味，妄真本是一体，妄即是真，真即是妄，妄即是法性，法性即是妄显。 主要是真空妙有的菩提妙道要懂得。那么我在写这个对联的时间，就正说明这个问题，色不异空的，因此是亭桥飞架波作水玉池催心。虽然在写风景，我里面的禅机是非常深的。波作水，波实际上就是水，水也就是波，水性一味。这里告诉我们无常迅速，很快就要死，催动你的心弦，一切都是假的。房子再好，久而久之，十几年后，这说法真谛的房子不是你能看得到的了，你人都不是你自己的。知道你们快快进入无常以后啊，其他的事就要尽量的淡下来，好好的用功修自己的行。色虽是空，但如实缘生存在。好好听啊，同学们，否则一下就听不懂了啊。就是说，虽然明白了色是空的，它本体是空的，当体是空的，但它又如实缘生那样存在，如幻如泡，如前他婆城，如想如影等等存在，它又是存在的。面前的桌子，它如实缘生存在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所以不能说空的来就什么都没有，不能否认它存在。但是实缘生都是不可得的，都是幻化的。昨天晚上讲到实缘生，均如幻实显，把它说穿了，都是如幻，都要承住坏空，本体本身是空的，但是它是实显的，如幻实显，实在的给你摆在面前，是这么一个含义，乃说明是一非二之色空本体真谛所在。就是说明这个是一不是二，色空本体的真谛，色即是空的本体真谛，色空本体的真谛就是由此而来，因此不能离开空去说色法。五蕴空是断小乘二疑、菩萨三疑之真谛，亦是诸佛共证之双蕴智照。一，小乘者只知断我于空，将运我异于二边，故造成空我而运不空。这里啊，就是说五运空呢，它是断小乘二疑、菩萨三疑的一个真谛。只要你空了五运以后，那么小乘的二疑就断掉了，菩萨的三疑断掉了，自显真谛，亦是诸佛共证之双运的智照。就是诸佛菩萨都离不开，必须要空五蕴，这是一个共同的道路，只有如此才能察照般若，显得真空实相于无着实相之中，达到圆满究竟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小乘呢，他首先疑就是断我于空，就只知道把自己断下来，把我执断了，入在死水沉定之中，或者是落入空茫无相之境，借此境而住故成一障，就不知道眼面前的幻有即是真空的道理，更注入不了妙有显真空的理趣，住不进去，更无法入定进去，所以它是属于一种边空境界。小乘就只晓得断我于空，把我空下来，进入人我空，那么将运我异于二边，他把五蕴的蕴界和我呢分开来，说我空了，我忘记了一切，蕴才能忘记，是这个境界。所以说同学们啊，我这里明确告诉你们了，你们听了这么几天法，就谨防是将运我异于二边，就是想妄想断完空完了以后我才能空，这就是小乘境界，故造成空我而运不空，
精神空了，外境实相不空，而运法不空。于此菩萨告知，诸有色相自性本空，不待空我，色运本空，故知色不异空，空亦不异色。由于是这个道理啊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就告诉我们，一切色相自性本身就是空的，它本来就不实在的，它本来就是幻化的，本来就是原生暂显的，本来就是无常性的，本体就是属空的，从来没有实在过。所以说不带空我的时候，色蕴本身就是空的，不需要我用功去空下来以后，然后色蕴才会空。因此不带空我是色蕴本空，色蕴本身就是空的，故知色不异空，因此色不能离开空，空也不能离开色，它们是圆融无碍的。二，小乘行者敏智消尽，住于偏空涅槃，未空我前，任色实有。那么第二条呢，就是小乘的行者啊，小乘罗汉们啊，他们的智慧肤浅，执着于神通幻境，虽然证得漏尽，但是不能住入无住大涅槃境界，所以住的是偏空涅槃。涅槃即是彻底圆满之意，正得正道彻底圆满。简单给同学们解释啊，不说深了。住于偏空涅槃呢，他们的境界就是未空我前，任色实有，就是说啊，我自己还没有空下来的时候，自己还入不了定的时候，那么这些色、房子、屋脊、地面、人、朋友、亲戚，所有一切，包括吃饭、穿衣，就实实在在的摆在我的面前的。如果你们现在是这种想法，你们就是小乘行者的想法，还谈不上小乘行者，还只能说是想法，连偏空涅槃都还没有住到。因此啊，一定要弄清楚，不能未空我前，任色实有，不知色性本空，故立空色方空之见，如是落入色空二边之意。就是小乘行者啊，产生这种境界以后，自然的就不知道色性本身就是空的了，就不知道所有一切色法都是空的了。色法，同学们肯定是非常清楚了，前面已经讲了，凡是一切能进入无常性的，包括无色体，都叫色法。因此呢，就专门立下了空色方空之见，要把色空了，然后才能空下来，产生了这种见解。由于产生这种见解以后，马上就落入了色空二边的分割，就是说色是色，空是空，把它说穿了，就是说要入定，妄想没有断完之前无法入定，要入定必须要注入定境，彻底空完忘我之后，那么色才会没有。小乘行者就是这么一种境界。菩萨告知，诸有色性四大假合，本自真空，不待色灭乃空，故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就是说这个时候啊，观世音菩萨又告诉同学们了，这下你们不要误会了啊，这个时候我在告诉同学们，我代表观世音菩萨告诉同学们，观世音菩萨就告诉舍利弗，那么今天同样也就是告诉同学们，诸有色相四大假合，一切色性啊，都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的，本自真空，就是说它本身就是真空道理，应该懂得是不带灭色，不带色灭乃空。
不需要把这个色灭完以后才会是空寂，不需要。故知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眼面前的色就是空，同时空就是色。空乱菩萨有三种疑，你们弄清楚啊，空乱菩萨三种疑者，我相信我们这里边也许会有空乱菩萨，有三种疑。当然大部分是不够资格的，因为毕竟是菩萨了。一，疑空异于色相，就是说产生的怀疑疑问，空是异，离开色相的，异于色相的，忘色灭尽方空，要把色忘掉，万念不生了，尽就没有了，这个时候才是空。索取者色外空，索取的是色外的空境，而不是就色即空的境界。这里我还要补充一句，有的同学好像认为他就是空乱菩萨，这是非常大的错误。为啥是非常大的错误？你自己有没有本事，有没有神通，你自己最清楚，不要做那种观想。菩萨说明空不在色外，故色不应该异于空。因此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，空是不在色外的，不能离开色去找空的。所以说色不应该异于空，色是不应该离开空的。这里要给同学们打断一句了，有的又产生疑问，这样产生疑问不好。前两天讲的法，今天已经做一个段落了，刚才上半天就已经足够你们受用了，要用的，不要现在给你们讲，讲昏了，把前面的全部摧毁完了，以后你们就完蛋了，定也入不到了。或者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抓得紧紧的，这一下才真正的成为乱空菩萨了，乃至失掉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这可不是空乱菩萨，而全部变成了凡夫。所以说啊，前面的要用最实用啊，后面的尽量的理解最真谛啊。今天将从第309页最后一段开始恭诵。二，疑必须空后方能灭色。空乱菩萨的怀疑境界是取得空后色空之断边灭空，也就是说啊，怀疑必须空了以后，那么境才会没有，这种境界。他们取的空是什么空呢？是落入断边了，断边的灭空，断边长边都不能用的。修行最可怕的是落入断长之坑，断见和长见，断边和长边，这两种空境都不能究竟的。菩萨告知色即是空，不需要灭色后方能归空，就是说根本不需要把色灭完，本身就归于空。三，空乱菩萨就以空为现实诸物，任空为有。好好听啊。那么讲到这儿，同学们谨防有很多人就想，哦，空，结果现实的就是叫空，这样想又错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就是任空为有，把空就当作是有，有就叫空。前面讲的两条，你们就谨防已经这样认为了。所以说啊，菩萨说明空即是色，不是说空是实在的物质，而并不是给你说实在的物质哈。空即是色，是同样告诉你色是虚幻的。此不可以空取空，不能以空去取空，灭色取空，更不能灭色去取空，也不能灭空取色为空，不能把空灭了，然后再去取色为空。而空乃真空，色为幻色，空是真空，色是幻色，相互不碍，它们相互不障碍的，俱存一体，并且是共存一体的。 观自在菩萨告知五地辩证，以断小乘及菩萨二疑三疑的障碍。观音菩萨讲这个五地辩证法，是断小乘和空乱菩萨的三疑之境的障碍。空色不能互夺，互不能夺，互不能离，即不能以空对色而消色。我们不能用空境的境界去对色，把色灭掉消掉，这个是消不掉的，亦不能以色对空而认空，也不能以色现实的以及无常的东西，不能以色去对空而认就是空。空色互夺，落入二边遮障，就是落入断常二边遮障，马上就进入断边和常边的遮障。所谓遮障，就是遮覆障碍，就是堕入凡夫境界，故使真如无从展现，因此真如本性就展现不了。妙理在于中观之照而于不执，照其般若，要以中观的境界不执去照见般若，这样子才能真正取般若之境。此意妙理颇深，非小乘行者能知各中旨趣。说得非常明白了，同学们，你们懂得的不要骄傲，不懂的不要灰心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已经说明了，不是小乘行者能知各中旨趣的。我借用了观世音菩萨的意会境界来告诉给大家，舍利子是智慧超群，因此他听了以后，他才能应菩萨所给他解答的这些道理。为了开示舍利子，然后就善引无量的众生。今天我们就在这儿来导引同学们。色乃指有形无常之一切，色呢就指有形的无常的一切及无表色之一切，即外世界四大合，内身根虚幻体均由色蕴摄之，就是外世界地水火风四大合的内身根虚幻之体，六大地水火风空实而幻化的都是色蕴摄之。虽知其有形断见，由于地出四大假合，虚幻妄身，终归幻色。就是说，我们虽然晓得了我们的一切都是有形的断见，断见、断灭、断生、断死，都几乎是一个道理。就是说，分各个不同的阶梯而进行变换注入无常，有形断见。由于地出四大假合，由于真理呢，是四大地、水、火、风假合而成，包括虚幻的妄身，六大合合的假妄之身，那么终归是幻色，不是实色，是幻化的，不是实在的，必定要无常的。如我在《心经》讲义中说，如高烧、热，人见形影态，喜怒亦然，自迷当时属真，所以言语自云，自己不知自云，反而认为相对所答，于旁观者实无所见之物，因实相本空，诸有虚幻，当体即空。那么就正如我们得了病发了高烧的时候，特别是人烧到摄氏40度或40多度的时候啊，就会看到一些幻觉，怪没怪状的形象，幻觉里面互相对答，喜怒哀乐都有的，甚至于有人有物，有连看都没有看到过的东西，有恐怖有高兴都会出现。那个时候他自己就会认为一切都是真的，他看到的都是实在的，甚至于还要说话，外边人就听到他在胡说八道，但他认为他说得很正确，他自己说话的时候他又不晓得，他反而认为他自己在正常的对答对方，在处理一切事情。旁观者呢，站在他旁边的人呢，就说，哎呀， 他病了，你看他高烧了，他在说啥嘛？这旁边什么都没有，本来就是虚幻的，哪里有呢？所以就不存在。那么人入疯魔，定入第七意识莫那意识，产生执着以后，同样由此觉受，它几乎是相同一个道理。这是由于病而致使神经压迫，神经灼受导致意识混乱，意识昏聩，四大不调。是指这个意识啊，要建立在四大的平等下，才能正常发挥作用。如果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不调，四大不平衡，四大有分离现象，那么意识就会混乱，这也是科学道理。什么叫四大不调？比如说水大散失，只要是你每天晚上拉腹泻个几十次，你马上明天就垮了，一切精神下降，一切就完了。火大上升，烧个高烧，你马上就昏聩，这就叫四大不调。地大收缩，你马上就没有精神，肉就是枯，干豇豆一样的，肉就跟着缩下去，骨肉疼痛。我刚才已经讲了水大、火大，风大出了问题就更严重了，甚至于中间一下都不能断，断一下都得跟着火大消失，四大马上分解完。因为气是必须一口接一口的出的，所以风大非常重要的。每一大只要是不调不平衡就要糟，意识就要开始混乱。意识都处于四大平衡之中，凡夫分别意识才能去正当的观察分别一切，而分别一切皆是幻化，虚妄不实的。所以说啊，人发高烧的时候是由于四大不调而造成的。那么疯魔镜像有两种，一是四大不调而造成，一是平常沉默、心胸狭窄、脾气暴躁等等诸类的人。由于是借讲心经说真谛，我实在不敢给你们拖远了，只能简单几句，然后就由执逼使他进入了莫那意识，产生幻觉，自己不知道是幻觉，执着了以后就一下胡闹起来了，就这样造成的疯子。气功师这些都是这道理，就是由于观想观想观想的妄念一断了，进入境界，就认为这是功能，实际上完全是一个小娃娃在玩皮球，那叫做个什么玩意儿啊，一点科学道理都不懂。但是密宗的秘法里面同样要讲气功的，道家庄子有吐纳气功，老子有炼精化气功，医学家华佗有五禽戏气功等，太多太多了。那个气功不是拿幻觉来受用，那个气功是调节四大的平衡，增长四大的进一步的功能建立，使自己的身体好一点，精神好一点，以便在用功修行的时候提得起正知正见，主要是为了起辅助作用的。那个气功是非常实在的，而不是所谓的社会上那种什么发功，发什么功啊。在这一方面我想稍补两句，我们这儿有好多个同学都能发功，不是我自己说的，你们也见到过，我们这里面的同学有能发功的，甚至于发的功非常好，一个人可以把几百人都发倒，一个人可以单独发一个人，同样发来抱头痛哭。我给大家说句真话啊，同学们啊，那叫发什么功啊？那个是由于自己的定力关系而造成了一种力量，这种力量产生以后，致使对方产生心理作用，在这种心理作用的前提下，自然产生的意识进入莫那意状态，
而不能控制自己的四大，意识混乱所造成的异常反应。因此，气功师们要说给谁治病，这简直是骗人的，那是偶尔的现象。有没有人治好？有，无非就是给对方医了以后，对方回去再加以练，达到一定的静，静下来以后，似定非定的境界。这种境界对身体是有益处的，只能说是这样产生的好处，使病情减轻。不是说哪个功把哪个东西抓出来了，没有那回事。而且执着解不开时，会成疯子的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同学在这里听了这几天的真谛道理，听了人生宇宙的关系和意识的关系，你们就会觉得那些气功师们是相当好笑的。当然，我今天不是在这儿诽谤哪个气功师，因为气功师们啊，确实致使成宇宙人生真谛的混乱，致使成很多年社会的混乱，连疯人医院都增加了很多疯子。我看到这种情况太不正常，所以我告诫我们的同学们，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你们少去帮助说。那么至于他们干什么事情，我们也不要去管他们。有机会的情况下，可以让他们看看唯识、法相、中观、居舍的道理，他们自然就再不说气功了。因为他们那个学识啊，太肤浅了，可以说是非常可怜的。如果他们再把般若看一看，就会更加明白，气功那个虚妄不实，而且是太表皮了。我打一个譬喻，如果说佛法是一个大学教授、一级教授的话，那气功师只能说是报进幼儿班第一天的同学，就是这么样一个水平，都还舍不得离开他的妈妈，还不知道凳子在哪里坐呢，还谈得上哲理学问二字吗？根本谈不上。自赞毁他吗？不是，我们是维护真理，维护宇宙与人生的真谛，而不能堕入旁门之说，所以才这样严正地告诉同学们。有的同学就说，或者有的人甚至于说，你说的这么厉害，你的气功怎么样？我给同学们开示过好几次了，要说发功，我们这里头发气功的好多个人都在发，经常给人家发功，还有发来跳起来的，但是他们现在深深知道这个气功是太表皮了。在北京期间，袁小元袁老求我，我还给他们解了难，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但是我知道那不叫气功。问到我，我只有笑一笑，没有办法能解释。怎么解释呢？因为三言两语无法给他们说清楚。如果说要给他们讲清楚，那么他们起码就要到国务院去办长期护照，来读书五年，在这儿来学习佛教的观点，就可以种个因了。比如只拿着火定来说，高温可以达到摄氏100多度，那么我们现在的同学虽然在这里坐着能听懂，但是你们的基础不同啊，有的已经是学了10多20年了，现在又直接跟着我看得多了，那么有的呢已经早年20-30岁就证到佛学的教授了，现在已经是几十岁了，证到佛学研究员，那么有的呢在几年前就奠定了深厚的基础，平常看的书籍已经是非常之多了，因此今天讲般若，大家才能一提就理解到第一步。那么今天这个第二步啊，我但愿同学们有所证悟。现在接着讲第二步的道理，但要知了得即空，
有所得者，则未了实患也。就是说，我们要知道了得即空的这个道理，明白空理啊。只要你有所得，知道得到这个空的境了，那么就没有所证实相了，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幻，同样是幻，这就是相对概用的关系了。由圣意正知觉照一产生，我明白了圣意这么一个概念。因为呀，那一个明白的得就是一个幻，这是非常重要非常微细的问题。金刚经告诉我们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正印证菩萨所说的这个真谛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句话的概括性是彻底圆满的，里面没有二路可走的。不管一切现象，你说哎呀，突然我成就的时候和如来佛坐在一起呢，那也是虚妄幻显，也是虚妄幻显，没有实相之显相，只有实相而不得之相。说到这里以后啊，同学们啊，就会产生一个想法，那么学佛搞了半天，到最后都幻幻幻幻幻，虚妄虚妄虚妄完了事儿。不，你们彻底证到圆满法身的时候，自然就有化身，有了化身就有报身，就有具体的享受之身了。在没有证到圆满的法身境界啊，如果一着幻化，就会入魔，就会堕落的。众生所见世界一切根深内外诸色，均为虚空花、炫火轮、如影幻泡等，悉是无常虚幻，都是无常性的虚幻的。众生由于无始黑白的二业，盖障本来无相真空的面目，执妄为真，所以妄见种种幻象。同学们也好，其他的众生也好，一切有情识的也好，都是由于无始以来做的好事坏事诸多惑业，造成了盖障。造成盖障以后，障盖了无始无相真空的本来面目。把它说穿了，就是好事坏事都是种因果的东西，这个因果就是行业，这一行业产生的业障就把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盖到了，因此我们的五蕴就空不下来，我们的六根就不能即空渺无而平等，我们就要对色声香味触法执着，因此就更不可能将妙有之道即是真空之理弄清楚，见地就达不到那一步，更无法实证圣量。所以说啊，这个问题原因来于无始无明的业力业障，善恶和非善非恶的业力造成的，因此就执妄为真了，就把所有妄想当成了自己本身，看得实实在在的。实相本空，诸相幻成，故而不能灭相取空，灭空取相，因此空色互不异之。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啊，我们就知道了，诸相虽然存在，一切现象都存在的，实相呢，它是空的，就是说一切现象存在，但实质它本体是空的，不是实在的。一切有为法相都存在，但是有为法相实质是无为的本体，因此才叫它做实相本空。诸相幻成，诸相是幻化显成的，故而不能灭相取空，因此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就不能把相灭了再去取空，灭空取相，不能把空灭了然后具体去取形象，取有为之法，因此空色互不能离开，他们两个都是相互一体，圆融互满，无分之道的。空不异色，下面讲空不异色啊。
凡众生执于虚妄，迷于种种幻假色相。凡是众生啊，执在虚妄当中，迷于种种幻假的色相以后啊，就随因果律转化，本来面目虽属不变之体，空性真如，但必随缘起用。这里非常可怕啊，就是说空不异色这个道理啊，下面会全部给你们讲完的。凡众生执于虚妄以后，把它说穿了，就是同学们嘛，你们执，你们现在不明白道理的嘛，当然就执于虚妄咯，那么就迷在这种幻化现象里头了。因此呢，迷在幻化现象里头，整天就被这些幻化、世俗、生活、吃饭、穿衣、工作、名誉、地位、金钱、美女等等等等等等所摄受。那么这一摄受以后，就从来没有抽搐过来的时间，坐着的时间都是打妄想，情识都在动。所以说啊，就随因果律转化，到死的时候也随因果律转化，自己的意识就堕进去了。这里面的同学有的已经随因果律转化了，那么有的呢，实在又已经在开始解脱出来了，有的呢，已经证了一定的道了。但是不管哪一种同学，你们都得不昧因果。要知道因果是任何人逃不脱的一个网，必须要解脱，要空寂五蕴而实无所空之蕴地，然后才能得到解脱，真正证到大觉菩提圆满的等位。我们的本来面目虽然是不变的体，属于空性真如，空性真如就是我们的法身，就是实相般若。但是由于是迷惑到以后，众生就必须要随因果律转化，就要随缘起用，随缘而起用。就是说本来面目本性本身不变，本身自己就是自己的本来面目。但是由于迷妄而觅真，因此不知道真谛而迷在妄境里头执妄为实。所以说啊，一切因果律的行业就把你自己转化了，随缘法而起用，随缘地而起用。一棒敲到你头上来，马上随这个痛极之缘业产生的果，是痛的你一下就大叫一声，就起用了。心境意识等等分别觉受就接收进去，就启用了。一下子明天把你弄去当领导了，给你戴上一个大红花，觉得你领导能力最强，你马上随缘启用。你今天晚上回去心头就高兴得很，你想到对了，我梦寐以求，我终于当了这么大一个官，这叫随缘起用。随缘起用的道理呢，大家去细查，随时随地细微的来呀，就包括我们坐在这里随时在随缘起用。如电冰箱本体不动，无有冷暖，就是好像我们的本性本身不动，它无有分别。若直电开关则生缘起，电冰箱没有冷暖，若把电开关打开，它缘起就产生了。动这个冷的扣钮开关，那么寒气马上就上升，就会产生冰冻。如果动这个暖热的开关，冰就会化，就会除冰。故直则生缘，缘起空体。因此啊，只要起心动念就落入因果，就跟电冰箱一样的。它本身电冰箱，如果说不动缘起，不把电一下打开去冲它，它就不会产生作用。那么我们把电打开，你要把冰除掉，就要动热扣才会除掉。你要想它结冰，那么就要动冷扣才会结冰。这个动作具体去动扣，就叫做启动缘起。我们人同样是这样的，本性本体不动，
万象俱空，但是当我们只要去一启动缘起，起心动念马上就启动了，启动了缘起以后就有意识，有意识就落入凡夫，就会生用，凡夫就是分别起用，圣人境界就是空寂无相，真空妙有而起度生之用。今天我们将从第318页第二段开始恭诵，
这里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，就说明佛法的道理跟世间的道理都是一个道理，世间法的万有乃至于一针一线一题一穴，无论哪一件物体也好，哪一种意识也好，都是和佛法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的，就看你怎样去启用它的譬喻关系。
比如说刚才我说到这个电冰箱的问题，电冰箱它本体是不动的，那么你要让它动，要去执着它的冷，那么你要启动缘起，它才会充起电动起来。电灯泡也是这样子，电灯泡本体不动，你要想它亮，你就要把它接好线，线接好了，然后去按开关，它才会亮，同样是一个道理。因此啊，执则生缘，只要你一执着，缘就生了，那么人也就是一执着，意念一动，起心动念，他的行动三业只要一执着，马上就生缘，生缘就要去了缘，缘就产生，缘产生就有果，有缘就有因，因就产生果，果实产生就是凡夫，那个果实又要去了，就永远堕入轮回之趣，无有解脱之期。尽管如此，我们知道缘起是性空的道理，因此万法缘起性空，古德云，如世间空中，日照则明，云屯则暗，空随日云诸缘而成明暗色相，虽然色相存在，但依介于不动之空所立。就是古德啊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佛性呢就像世间的空地一样，天空的空中一样，日照呢就明，云屯呢就暗，太阳出来一照呢，马上后有天空明朗，是万里晴空，云屯呢就暗，就乌天黑暗，是一片压暗之气，就感到阴沉沉。这两种现象都不是空的本体而直接发的，是由于太阳和云，空本体不变，空随日云诸缘而成明暗色相，就是天空是随太阳和云和其他的缘起，诸有缘起造成的明暗的色相。那么我们的本性同样如此，本体是不动的，本性如来法身是不动的，是无相之相，但是它随五蕴随六根而造成变异，造成执着，而成明暗长短分别痛苦烦恼生死流转诸有色相，虽然色相存在，但依介于不动之空所立。以此比喻天空中如是，我们的本来面目也是这个道理，虽然介于这个不动的空成立起的，但是它必须随缘所换，而缘尽呢，缘停呢，诸缘熄灭呢，空朗寂明，无空无德之相即是我们的本体，所以一切佛性的产生也就是一味真如佛性。为什么说一切佛性？因为罗汉证的、菩萨证的，菩萨分很多种地证的、佛证的，本性不一样，就分很多种层面的佛性，所以就说一切佛性，但是实际是一位本体佛性，其中肯定有杂缘掺入，
其佛性才不会那么光明圆满。所以说，释迦世尊以圆满无分而证到无上正等正觉，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称为一位觉性，最后的最圆满佛性，至高无上之佛性。法说到这里，有的半罐水人头会说，佛性只有一种，迷则全迷，悟则大悟，或当下彻照你明心见性。这种说法的人是完全不懂佛性真如般若之道，披着佛教大德外衣的邪师。不错，佛性真如非异样，但说这个话的人却不懂性空断分之地。正因为性空之地有觉性之差，故才有佛陀大小菩萨之别。今天不要把主题拉偏，现在还是回过头来讲。真谛中真空并非完空，具足妙有用，所以空不异色。懂得这个道理以后，一切云屯云彩存立于空中，但它不碍于空的，它不会把空灭掉的，它本身就是空中之空之妙有，它借空成立。因此真空并非完空，真空不是说要你落在断见万念俱寂，落入死水定中，一个意念都没有，那个才是如来的真空，那不是。到了般若真空之时，所做一切事物都是般若真空，所做一切事就变成妙有的用去了。所以这里就称为色不异空，色不能离开空的，不能独立离于空显色。这一段给我们说明啊，就是空不能离开色，色不能离开空，空呢就是色，色呢就是空，因为色的本体是空，如幻有存在，而空呢本体是色，幻有立于空中，不碍于空，互相不夺，互相不离，一味水性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前面已讲明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此讲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前面是异，后面是这个即是，就更进一步了。那么是说明什么问题呢？是讲明色空之间的关系不但是不异的，而且是即是，它不但不异不离开，并且就是它，就我刚才总结的几句，就是它。此经中知止不异者，是不离的意思，就是不离开，他们互不离，即是加深本体一位之定义，在这个基础上再给你加深，就告诉你他们本体就是一位，就是一回事。我佛世尊如是说，观世音菩萨如是见道。为了让众生不误会经文的真意，就免得把经文的真意误会了，故说即是而阐明真谛之道，彻底说明色空二者不仅不异，而且即是。就是说，佛菩萨哀悯于我们，为了把真理、般若的真理和我们个人的本来面目的真理告诉同学们，告诉所有的众生，为了彻底阐明空色两者不是两者的问题，而是本身一体的问题，所以就进一步用即是的道理来给我们说。这里指的即是，不是说将两个一样的物件并合而言，不是说把两个东西，把这两个杯盖合并在一起来谈这个问题，而是指的本身就是一个杯盖的问题。比如，将你手上的手表，以同一样的手表，同一时出厂，一样的名称，一样的型号，而言即是，实际并非即是，实际上它不是即是。因为手表虽同，但终归是两只表。你们大家戴的上海表，或是北京表，
或是天霸表，你们两个都是天霸表，同样一样的。你说，哎呀，这只即是那只，那只即是这只，就不对了。何以故？因为是两只表，是牌号相同，但表毕竟是两只。而此指即是者，乃是说明，好比你的手表，从正面看是在走分针秒针，在走时间，听得出滴答滴答的声音。从背面来看，只见图案文字、商标啊、牌号啊，而一无所动，根本没有秒针所动，只听声音滴答滴答滴答的在响。因此，从正面看是走动表，从背面看是图案表。实质上，正面表即是背面表，它们本身就是这个表。背面表呢，即是正面表，面相各异，而表本一体。这里就好比是告诉你们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就是色，色就是空。你从凡夫眼见所看，实在的物体，圣人眼见所看，是虚幻的结构。而虚幻的结构即是真空，真空即呈现的幻有之妙用，差距就在这里，是一回事啊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亦复如是也。同样就是我刚才说这个道理，永嘉禅师说，色外无空，故色即是空，色外没有空的。就是说，离开色体以外，离开无常之体是没有空的。那一个空叫什么空？那是外道的邪门歪道空，这叫落入断边之空。乃至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是厌空见，并非当体即空。空外无色，故空即是色。空外也没有色的，永嘉禅师告诉。色即是空者，指情气二界本体属空，就是说情气二界啊，它们的本体属于空的，皆因众生执幻为实，以幻障空，就执幻化为实体，以幻障碍了空体。为什么以幻障了空了呢？是由于六根着六尘，着色声香味触法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把色声香味触法执着到，这样使用，然后自性不空，五蕴实有造成的。这样子空寂不下来，所以才认为外色一切是实在的。但要知其色障其空不灭空，虽然障了空，但是空没有灭掉的，故不须灭色后方能空。所以不能把色灭了以后，然后才能空，因为它障空虽然障了，但是空并没有灭的。比如说，你们坐在这个佛堂里头，把空障到的，你们的本体有爱之物，有爱之色体，但是它不灭空，空并没有灭的，因为你们本体属空，虽然你们全部把它障到了，但是空照常如如不动的，它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，本体上实质是空的，故不须灭色后方能空，不能把色灭了再空。一切有为法皆属无常，有情决定死，无情决定灭，无有一幻化属实。如水中月，夜来则明，天明则无，虽有色见，本非实有。水中何来有月？镜中见相，何来有相？但知色一空显，色空不异。就是知道了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。虽然在这出现了，它在无常，本身就不是你本体，它本身就在无常变化。说你本体的时间又没有了。这三世之法你们听到过的啊，而且当体即空的道理是大乘观的，如来正地也可以说中观，亦可说他空观，
更说明了这个问题。三世一切这个虚空观的道理还是小乘的。如果你懂得大乘，你就更能听懂我这后面讲的道理了。有情决定死，无情决定灭，无有一幻化是属实在的，没有一个东西是实在的。就好像水中的月亮，晚上一来的时候，月亮在水里就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但是顷刻之间天亮以后，一下儿就没有了。虽有色见，本非实有，虽然这里面存在，但实际上它并没有的。水中没有月亮的，镜中我们看到的像，像也不在镜中，那是光所反映成的幻化假象，根本没有什么像。但知色亦空显，色空不异，就是说，但是你知道色是依附在空上显出来的。比如说，我们刚才坐在这儿，坐在这儿，我们站在这整个物体的中间，那么就依空显出来，依空显色，所以色空并不异。如地大之色，所见之楼十八层立，就比如说我们修个房子，修了十八层，当显十八层楼之相，就是说具体相就依这个空就显起来了，依空显楼，就依附在空间，就建立了这个楼。不说空间，就是土地都要依附一个多少亩，然后才修个十八层的楼。你没有那片空间土地，楼还修不起来。当然要有一片空间了。我这是随便插一句进来的哈。拆去一层，则有一丈的虚空。如果我们把这一层楼拆掉，这一丈的虚空马上就存在了，所以它从来没有把虚空破坏过。那么十七层楼虽然未拆，它本体也是空。十七全拆呢，当体楼无，就没有了这个楼，所以叫顿然无相。空本在楼台色相之中，就是说空本身就建立在楼台的色相之中的。楼台依附于空成立的，并非拆楼之后另有虚空产生，不是拆了楼要多一个虚空出来，原有就是虚空，而知虚空原始性空，就是说虚空原来原始本身就存在的。楼台幻显亦不爱空，楼是幻显，它不爱其空，故知色即是空也，所以知道色即是空。这里同学们最容易混淆了，你们最容易认为讲空讲空就讲在虚空去了。这里打的是譬喻，空性不是指的虚空，也不是指的断妄。同学们一定要慎重注意这个问题啊，是指般若观照之真空，而不是指空间的虚空哈。般若观照的妙有真空，不是空无真空，是妙有的真空实相。也就是说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境界，互相不异的境界，是讲的即是的境界。空即是色，此空非世间所见宇宙天空，不是我们世间所看到的宇宙天空，亦非空无所有之空，不是空的来什么都没有的空。就是说下面讲的空即是色啊，故不落断完之空。所以同学们啊，我们指的空不是世间上看到的空，不是宇宙的天空，不是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的空，因此不落在断边的空里头去，也不落在完空。完空就是死水真空，什么没有的空里头去。所指空者，乃自性本来面目，这里阐述清楚了，是你们的自性本来面目。这里讲的空是般若真空，它叫做此指色者，亦非世间见指之色， 也不是你们眼睛看到的这些颜色和无表色的色体啊，不是，乃因无所住之真如妙色，就是说不执着境界，万有不执之真如妙色，不是你们眼睛看到的色。这两句尤为重要，值得你们回光返照。空中遍含一切色，古德隐喻楞严经云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古德引用楞严经告诉我们，性空本身是真色，真色也是性空，清净本然，而所指的清净就是本身无着无相，无有幻相，无德之相，周遍法界。所谓法界，就是无边境界，无边，佛菩萨的了脱生死圆满法界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菩提法界之无边。空色二法，譬如水与波，就是水啊，跟波浪一样，水作本性空，水呢就好比是本性，把它当成空，波为物象色，波就是物体之现象动向，就当成色，因为它动起了。波起时则不见水之透明，波起的时候水的透明就看不到了，水底下的鱼也看不到了。着色时则不见本来面目，我们着色的时候呢，就是把自己的幻想境界一执着的时候，本来面目马上就没有了。但是反转过来，波起动的时候，水同样还是水，它没有变的。因此着色的时候呢，同样本来面目也没有变，故知波与水本来一体无二，空色之道亦复如是。所以菩萨告知空即是色，所以说我们执着幻有，当凡夫的时候，我们本来面目从来没有，同样没有破坏的，同样存在的，只能说是执着了，是以凡夫心识分别六根五蕴在互用，因此本来面目才不能呈现的。能悟此理，则知观空非空，不住色。如果能悟到这个理以后啊，尤为十分重要的精辟，叫做观空非空，不住色。观空啊，不是的执着于空境的意念，不住色，就是不执着色，见色非色，不落空。见色就不是色，本身是空，但是不着起空，因此叫不落空。空色不异是明道，不住断肠二边中。就是说空色互相不异，而空色即是，因此不住在断边和长边这两种境界里头。此理正说明真空非空，具足妙有，妙有非有，当体即空。这两句话就总结了般若的境界，真空非空，真正的般若空不空，具足妙有，妙有非有，当体即空。妙有又并不是有，而当体就是空。凡任色是色，空是空，色空分割，不知色空相即之见者，均为外道或小乘，是无法启用观照般若以于开敷实相般若之境的。这个道理啊，告诉我们真空和妙有的关系。真正的般若不能单独去取色，或者是取空，而空里头就含色，色里头就含空，空色是互即的，互即不离，也就是说具体的现象、摆着的食物以及包括我们的身体都是含藏着空理，而且本身就是空。如果说把它分割开来，认食物为食物，那么要把食物断掉，然后才能空，或者空出现，食物才能自然消灭，这就叫做色空分割。
这种不知色空相即知见地呢，都是外道或者是小乘。外道就是指的佛教之外的道，普通境界。再高一点，无非就是罗汉，但是都称为小乘。他们是无法启用真正的无上智慧，观照般若实相离体的，就根本不可能以观照般若进入文字般若的，以文字般若悟彻实相般若之理，由实相般若之理反照实相之境，而于境当中不执着，得到般若的至高无上圣境界的。凡夫若欲脱离苦恼，首先必了知色不异空，即可依法断除世间尘劳之炼狱，亦可不执荣华富贵、色情财物之无常空相。如果明白了这个真空妙有之间的关系，那么自证菩提之境。但是反转过来，不明白就等于是凡夫。但凡夫要想脱离苦恼，首先必须要了知色是不能离开空的，空也不能离开色的，色就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证到这一步以后，就包括外道小乘都可以转境，那么就可以依法断除世间尘劳的炼狱，就是红尘之中的一切苦恼烦恼均能断除，一切恋情爱欲食欲都可以断除，亦可不执荣华富贵，就包括当官发财荣华富贵同样不予执着。对于色情财物，一下断而空相，并且了解它的真含之智是无常性的，是在成住坏空的变化。